break of day, the dawn is here。
关键是奥斯卡颁完奖之后，大家也就没有人在聊
今年的热度，真的没有热度。
对，
他被那一巴掌给盖掉了很多，大家讨论他的这个，
对，反而忽略电影了。
对对。
对，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以后，我觉得就我们这十部片子哪个部片能
进入影视，
能留住，对，
嗯，
全智力应该是最有
希
望的。
望
对，因为
肯定
他从各个方面角度是值得解析的。但它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进入的片子，
嗯，
但是是一个非常值得琢磨和杂磨的一个东西。
是，这种片子可能若干年后还会有人想要去重看它什么之类的。
你看今年的片子里面，像《戏剧故事》就是有这种少数有色群体，
对，
对吧？《犬山记》它是有性少数群体的人，
的，
然后
《监听女孩》，
对，《监听女孩》是残障人士。
这些全部都是值得被值得
被看到的，他的声音是被听到
的。是
的
呀，
对
对。
这两年其实特别像那个当年那个足球啊，就是特别让中国就是失望，或者说就是眼红啊，就你看之前是韩国人，然后今年轮到
日
本人，
哦，日本
对吧，就是哎呀，中国人就老是觉得哎呀，
就是以前
差口气，
世界杯是吧，
啊，对对对，那种在足球世界里面那种，
其实我觉得Johnny's back against a wall. Can he bend his dream just like his friend?
Johnny sees that Susan's right. 欢迎收听黑熊电台，我是 Tommy。今天我们是聊电影的这个原班人马啊，经常是我们三个一起聊电影。然后今天
怎么就经常？
还行吧啊，也是怎么说呢？我今天就是这个纯粹充当一个机器人啊，机器，因为我这个
功能性角色，
功能性啊，因为要聊这个奥斯卡，而且
你们两个每天都说自己，每次都说自己是工具
人，我不是，
然后
我今天不是
啊，你一直都不是工具人，
有没有了，有没有了，没有，我今天不是，没有，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请出我们的龙，
不要隆重请出了吧
啊，请出我们的大家
都熟
了，
嗯，
那个阿西
都已经很熟了，
是，
然后每次听我
老朋友，
对，
聊电影的老朋友，
黑熊的老朋友，
对，西楼城西哥，
对，
哦，每次我听我都是隆重请出来，
嗯，
真的不用就随便吧，
嗯，好的，
低调点，低调点，嗯，
啊，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
嗯，主要我们想拉着这个西哥一块聊聊电影，然后西哥说这个哎还是奥斯卡，想再聊一聊，
主要的缘起就是因为我最近才把奥斯卡的十部对最佳影片拖拖拉拉的才补完，
对，
嗯，然后就想着正好刚刚补完还有点记忆。
我想我们台应该是这个播客里面最晚聊奥斯卡的。
对，关键是奥斯卡颁完奖之后，大家也就没有人在聊。
今年的热度真的没有热度，
对，
他被那一巴掌给盖掉了很多，大家讨论他的这个，
对，反而忽略电影了。
对对对对，
本身今年奥斯卡热度就不强，对，然后史密斯这么抢戏。
这段时间我觉得大家聊娱乐事件，整体的聊娱乐事件热度就不算特别高，
嗯，也对，
因为社会上很多别的事情，对吧，大事儿情该做这个，
嗯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就是真正的聊一聊这些电影还挺好的，
就是不关注电影的，我相信连这十部奥斯卡提名
名字都说不出来，
对，是哪十部可能都不太清楚。
对对对，是。那我们就先说一下哪十部吧。我们请这个，
我们一部，我们应该不用我们说了吧？对，大家应该听了的话，大家就我们反正边说边聊嘛，对，会一步一步讲了嘛。
可以，
嗯，
因为有一些都是大热门，是。
那我们就
比较
从这个获奖的，
嗯，
获奖里面开始聊吧，还是？
对啊，可以啊，你们都看了《
监听女孩》，我们都看了，
对，
这是
对监听
非常难得的，我们三个人全部都。看了一部片子
啊，对，然后我看的时候，
嗯，
这个片子还是不仅没有得奖，关键是他还没有得奖的潜质，就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得奖。
它是一部流媒体选送的一个
Apple，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Apple 买的发行权，
其实是这对他是买的，
买下发行权，
因为他是最先是在圣丹斯每年圣丹斯都在一月份嘛，美国的圣丹斯是独立电影节，他是先有这样的一个片子，
而且他应该是
花了重金买的
那个法国的电影贝利叶一家的版权嘛。
对，贝利叶一家我之前也看过，
嗯，
然后那个是我很早期看的那个电影了，然后我还蛮喜欢那个片子的。
对，
我几乎他就相当于一比一仿照了一个法版的那个。
是，我是看完了《监听》之后，我再回去看《贝利叶》，之前没看过。
所以回去看的时候我发现诶还是健听还不错，可能有点先入为主啊、就是那个我觉得更工整、更精致，
觉得翻拍做更好、是吧，
他只是把身份改了嘛，
对，有一些细节设定上
农场改成了那个、
比如说那个他那个、那个女儿他爹啊，他爹一开始在法国榜里面一开始他就想竞争这个议员啊，或者说这个从政嘛。
哦，
那其实在那个美国这个版本里面他其实并不是特别主动的想要去争取，他只是最后吆喝了一下说我们干脆独立一下，这个
对
他没有说那么大的野心，但这个野心在法国版里面看上去还挺意外，就有点像就是不是特别现实，有点超现实的感觉。
对，
就你是一个聋哑人嘛，然后你要去那个，这本身就很戏剧化。
其实法版我觉得就是一个小片，其实他们拍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大野心。
哎、对对对
对
对对。
但是美版这一部版肯定他做精心的一个改编。
对，他的画面音乐都非常非常考究。
把它重新可能雕琢了一下、包括各种剧本什么的。
所以估计也有很多人讨论就重新雕琢之后拿奥斯卡。
对啊，而且这个也算是一个就是历史性的一刻嘛，就是有这个流媒体发行的片子真正拿到最佳影片了，对吧、前几年像那个。
前几年一直是网飞一直在争取，然后今年是那个。
折戟而归、
Apple 拿到、然后我估计网飞就是非常
摘桃子了。
但不知道你们有关注奥斯卡、如果关注整个奥斯卡前哨战就整个流程的话、就是我看到这样之前有影评人这么说啊、他们说如果可能要更最早的话、颁奖的话就是奥斯卡其实就是这样的、最早的话颁奖的话可能是贝尔法斯特是拿奖的、然后如果可能是一个月之前拿奖，就是在一个月之前、颁奖礼的一个月之前肯定是犬之力发拿奖、然后只是因为他在一个恰到的时间节点上、然后他在颁奖时间、就你能想到这个多瞬息万变，如果他奥斯卡提前一个月颁奖可能这个奖根本就不是监听女孩、就大家都没有想到。
那这一个月大概有哪些标志性事件可以？
大概出现了什么事情？
对，
这个很简单，就是犬之力其实是之前最大热门，拿到了前哨几乎所有的奖，
而且那女的那导演也是来头非常大，
他等于说是种子选手了，那个肯定是很早就。
对，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在他在一个前哨的颁奖礼上，简·坎皮恩说了一个有争议的话。
OK，
对，针对是大小威廉姆斯的一个话，对这个话直接让这个片子。掉了，
就是不正确的话，相当于他说了，
对，所以就我觉得这个非常微妙，
对，奥斯卡一直以来对都受这些场外因素。
这导演还可以多聊两句吧，这导演挺大牌的，
对他前作《钢琴课》是命中率嘛，
因为《监听女孩》只有三个提名，
嗯，
这个是这奥斯卡里面这个前面这十项提名里面相当于比较少的了，往年也不会有这么少提名的片子直接拿奖，
对，
而且他连最佳导演都掉了。他是掉了最佳导演的，这个导演没有提名，这个《监听
女孩》都没提名，对吧？
没有提名最佳导演，而且这个
很罕见，对吧？
颁奖礼的时候，他们有演员上台，然后其他演员还为这个导演鸣不平。对，你们看现场就看到他直接说，他觉得我们这个导演应该也要拿奖的，
至少要提名，对吧？
对，
那我听你这样说的，我的一个理解能不能说是，就是说本来呢？这个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一些场外的所谓的某个其他片子的导演啊，还有别的那个或者演员有一些那个所谓的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让这个片子没有那么正了，或者说如果他拿奖容易有很多争议，然后就落到了一个刚好四平八稳，就是比较传统，或者说大家都能够满意的一个角色上，就是监听女孩，对吧？他这个题材本身也很讨喜，包括这个片子整体的他的从题材、演员，还有各种大家看上来的感受，我觉得都是一个都能大家都普遍能接受的，
是
一个
政治正确的选择。
而且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奥斯卡的最佳影片的选法和其他的奖项选法是不一样的，
跟他其他的卷。
对、
okay,
这个
逻辑是不一样的，背后
对它不是大家投票最高来选的，
是什么呢？
就是最大的惊喜，最大的这个原因，就尤其在那一年，就是《月光男孩》战胜了《爱乐之城》的那一个，
对对对，
相信大家估计喜欢《爱乐之城》的一定是最多的，
是，
但是结果是一个稍微没那么大热门的《月光男孩》拿到了奖，其实是他们投票，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当年是这样的，对，当年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所有人都有对最佳影片的投票权，就所有的投票的人，像其他奖项就最佳导演，他们导演工会他们选的，像音效啊，可能就音效这些人选的，但是所有人都有对最佳影片的投票权。那么我投票的时候，我不是只投一部片子，他们要做一个排序，
知道一二三，
对我最喜欢的一，然后 其次选的喜欢的是二，
像我们那时候选志愿一样，是不是有点像？
对，要选的是三
啊、
嗯。然后呢，他就开始排序了。
对，
比如你第一名的是哪个片子，他、
嗯、
有多少加成、
嗯嗯，
然后你排在第二，
嗯、
然后第二的再计算。
嗯，
他有这样一个计算方式。
嗯、
我说的可能不一定准啊，
嗯、
到时候我们
我有听说过你说的这个。
对，我们回去可以再查一下。但是我
嗯，
但是我反正我印象里面这个绝对不是说。所有人最喜欢的一部片子就一定拿奖，
是，
而是一个折中，比较折中的一个选法。
或许你可以理解说，这部片子是所有人在第二顺位里面选的几率最高的，
对，
是吧？
相对大家都还蛮喜欢的，因为你比如喜欢《犬之力》的，有可能特别不喜欢《犬之力》，他就把它排在最末一位，那么他的这个分数就压下来，
某两部里面他会互斥，相当于是。
对对对，就因为可能你最喜欢的人你这么热门，那我看了之后我就不喜欢，我就把它排在最后了。
嗯，
所以这些女孩可能是一个最四平八稳的，就是所以奥斯卡这几年选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四平八稳的选择，
这个叫
对
中位数吧，就靠中间的这个选项，
有点类似这样的，所以它不一定是、
嗯、
就是一定是喜欢人最多的，对、
嗯，
但是一定是比较四平八稳的。
其实有往年，比如说那种大热嘛，就是大满贯的，像那个《指环王三》
嗯，
那时候当年拿的时候，他是拿了好几项，包括那个导演，包括那个
对，一定是这样的。
那他
之前一定是这样的，
他那个投票其实像他那种。大满贯就非常不容易嘛，就是他如果这么拿的话，而且很多人公认就是说你第三部有点不像是，就是不是在电影工业水准上给你一个很高的一个表彰，而是说在你整个系列的维度上给你在第三集给你一个、
嗯、
因为前面没有给他这个相
当于也知道这个系列完结了、
啊、对，这个戏完结了，到这儿你是第三部你结束了，我这里给你一个表彰，他这个表彰不是说你艺术上的成就，因为成就已经完成了前两部，
嗯，不是单指这一部就是说艺术上成就，是说这个系列的成就、
嗯、
OK OK， 那我们就这个电影的情节要聊吗？
哪一部？
就是这他监听女孩
啊，监听是吧、嗯、
对
对啊，
嗯，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觉得点可以聊的？
就是其实有一些影迷挺那个有拿出来说的，就是那个视听语言上面嘛，突然间把那个聋哑人能够感知到的那个现场环境突然就给你做出来了。
哎，这个法版没有吗？
嗯、
法版我只看了一部分。
你没有全看是吗？
没全看。
我觉得这个是
我
印象里面就是法版完全是直接照搬过来的
啊、
嗯，
所以
这
个不是他独创出来的。那点确实很感人，那个情节。但是我觉得、
嗯、
我记得印象里法版是有的。
嗯。
对，
一个是
他绝对不是因为他原创的，
不是原创的，对。
所以这个片子我只能给三星，就是因为
其他电影也有，
他做的很好，不是其他电影，而是他是临摹了一下原版。
啊、嗯，对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他没有拿到导演提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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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导演的工作太弱化了，这太退在太后面
了。之前有一部音乐电影，应该是中东的一个男演员吧，长得非常像中东人的一个，然后他就是一个因为摇滚乐，然后两个耳朵听不见了。然后开始寻找这个治疗的方式，然后各种治疗，它里面有大量这种视听的运用，就让你感受到一个聋就是听不见的人瞬间那种耳鸣的那个效果，它做的非常、
嗯、
非常扎实。我突然间忘了那个片子叫什么，可能叫什么噪音或者叫什么。
是，就是说这一类创意的电影其实挺不少的，说实话是有一些的，
对对 对, 对，
台湾也有，
对 对, 对，
前两年我记得，没事，我们这个其实说就是说。这个电影能聊的本身还是在电影之外的东西，对吧？包括奖项等等等等。
而且你刚才说的那点，其实，在今年同一届的《驾驶我的车》里面也有相似的，他也有一个聋哑人，然后他做了一个笔画的一个手语，但是那个手语出来的就是靠字幕来表达那个情绪，就非常有张力。
嗯，
对，
嗯嗯嗯，
他这一个是聋人，一个是聋哑人，
嗯、
对对
对，
他出来的他是，我觉得在同一届有两个相似的这样的一个情节表达，还是挺不一样的、
啊、
这种视听，就还挺相似的。而且这个是我能想到的，
嗯、
就是如果我拍的话，我也会想到这种拍法。嗯
嗯，
但这个会对观众有很强的刺激，因为我们平时不会有这种感受。
对
对，所以观众看到的时候，那个肯定是眼泪夺眶而出，这是本能。
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我印象里面法版是有的啊，
嗯
啊，如果法版也有的话、
嗯，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不是它多高明的地方了。
对对对
对，所以我只能说它是一个临摹的非常好，然后很普世的一个片子，
嗯、
所以它拿奖也不讨厌，但是
大家都能接受。
对对对，
嗯，你说到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聊到，相当于说电影从视听语言上呈现那些障碍人士的一些他们的世界的感觉嘛，对吧？然后我有点想到。之前我们那个娄烨导演的那个推拿，他是展现盲人嘛，对吧？他那个、
哦、对，他用那个视觉上的那个障碍去，
他当时那个应该还是蛮出挑的，就是那种模糊的感觉，盲人的世界里面看的那个
对，因为盲人有分那个半盲嘛，
对，非常 对非常暗嘛，
嗯，是，
然后忽明忽暗的那种感觉，
为你创造一个
主观
的世界，
是是是，让你进入
优势吧，
主角的
这是电影
的视角的感觉。好，那我觉得我们就
同样，你如果用这个文本来讲讲这个故事，然后用电影来讲，这就是电影独有的这个
是啊，用视听语言来给你展现，而且让你进入。
然后这个片子本身就是还是非常治愈的，就看的那个
对，看得很舒服，
对，很舒服，然后又很精致。
而它是现在豆瓣好像评分最高的，应该是8.6分。
对，
就是逻辑嘛，
代表的是
接受普罗大众的接受度，就这个
也不一定是普罗大众，豆瓣还是文艺青年的一个聚居地啊，它的也是口碑很高的一个片子，
没错，
对，它也是评分最高的。
而且因为还是怎么说呢，这个时代背景下嘛，这么一个电影还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疗愈
的
效果。
是
的，
是的，是的。
嗯，
来那个第二部，
第二部应该是
来聊啥？
我觉得那肯定要聊《犬之力》了。
好好好，
我觉得《犬之力》应该是很值得聊的，
嗯，
因为这个本来
是热门，
本来是大热门。
对对对对对，
嗯，
对，
就包括导演和那个最佳影片，对吧？都是，
嗯，
都是他。按理说，
而且最佳导演最后他也拿了奖嘛。
嗯嗯，对对，《
犬之力》我没看，但是我昨晚看了一下那个电影解说式的，非常非常违法的解读电影，
这个这个一定是影评人很爱的电影。
对对，能感受
他的视听啊，他的所有东西都是很高级的，明显高出了《剑情女孩》一个层级不止，
就开场一些画面的构图非常非常漂亮，非常精致，
非常扎实，就是一看这个功力完全不一样，对吧？
哎呦，就看着就是
金棕榈级别的导演一出手就是不一样，就是
对，看着就不得了，嗯，
对
对，就是更偏电影本身，
而且他故事他的文本。就是文学性上面非常，就是那肯定是比剑听要更高出一筹了，它的文本上面。
嗯，你可以说说，
而犬之力是今年的一个，
嗯，
好像我看十部里面，
嗯
嗯，把它关了一下，对，十部里面应该唯一一个少性少数就是同性题材的，有同性体元素的
提名里面的，
对对对对对对
，OK，
嗯，
对，往年可能还有。就都有这样的一个片子，
其实卷福演的那个主角男的，就是因为他的那个，
对，他是一个卷福演的是一个 gay 啊，
对
对，
嗯，
然后
才导致他性格的爆裂或者怎么样的一些东西是吗？
对，因为你们都没看是吗？
是，你说，
啊，我有看过解说，
那你也可以，就你从解说里面聊到了什么？
对， 对， 对，我能感受到他那个想要表现的东西，而且请了卷福来演那个角色啊，他，
嗯，
你看卷福他不是那个五大三粗的，你能想象他是一个，
啊，
一个西部在那个养牛、
嗯，
对，西部牛仔嘛，感受不到嘛，他确实就是装，就我觉得他是有侧重点的，去选卷福来演这样一个角色，
嗯，
然后呢他又是这个是古汉语什么专业的，就是一个硕士研究生嘛，还是
汉语什么，
就是一个非常
语
什么语，
古汉语，你是古汉卷福怎么能古汉语呢，
古英语是吧，这换了一下语境，
他应该是剑桥毕业的，
对对 对， 对，
而且他那个舞台剧的
高材生
功底非常扎实，我记得他是演很多舞台剧，
然后又
我是说这个角色，他一扮演的角色
啊，太美，这个角色，
他这个角色都是高校毕业的，对，你完全想象不出来吧？
就非常，奇妙的一个结合点，结合在这个角色身上，
就是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呢，以后。作为一个
这个就是因为他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他不能暴露自己的性取向，
嗯，
他身贵不能够，对，
所以他
不能够暴露，嗯，
所以他讲的是一个男子气概，
对对对
对，他一定要伪装自己，他把自己变得很伪装气概，
嗯，
所以他臭烘烘的不洗澡，
嗯，
然后
就
穿着背带然后做一个牛仔，
嗯，
因为那个时候当下觉得最酷的，然后满嘴脏话、
嗯，
对，但是他内心是非常柔软的，然后
其实他在表演这一切，他觉得这样才能展示自己的男子气概，所以
他
这样
做。对，他是在伪装自己。
嗯，
对。然后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阴柔的一个小男生。
而且插一句，就是他的伪装实际上是伤害到所有人的，就是
他
的伪装，
他身边的人，
他伪装的事情，
嗯，
这个造成的结果是所有人都因为他这个东西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这个影响。
嗯嗯，
对的，
是。
然后他等于说有个扣，因为他是因为一个人，因为一个跟他惺惺相惜的，其实应该是同性的这个好友吧，
嗯，
应该是有这么一个引路人，可能打开他，然后让他见识到这个世界之后，
嗯，
可能又离他而去了，然后他一直留着这个心思在这里面，直到他又遇到一个小男孩，这里面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一个事情出现。
确实，他之前有点像娈童一样，他是那个童，
嗯，
他是被一个像导师一样的人，
嗯，了解了解，
对，然后
给调教，或者说这个引导，嗯，
对，
然后
他对他一直保持着爱，
对对，
然后但是那个人就没有出现过人，这个人吧，实体嘛，那个人就已经去世了，
嗯嗯，
对，然后就他成为了这样的一个角色之后，他遇到一个小男孩，然后他对这个小男孩开始是很排斥和敌意的，
因为他觉得很阴柔很娘，然后他就各种去嘲讽他或者去伤害他，
对对对
对，尤其伤害他的那个小男孩的母亲、
嗯、
而这个小男孩他是有一个恋母情节，很明显恋母情节在的，
嗯，
然后呢他完成了一次对这个卷福的这个报复，对，这个就涉及到剧透了、
嗯、
就是最后他是用一个、哦、有一个强烈的反转，最后来他看似柔弱，看似就是手无缚鸡之力、
嗯、
结果他用了最狠一狠的方式，
就是杀人
于无形、
嗯、
不仅夺走了卷福的人，还夺走了他的心、
嗯、
把他让卷福这个角色就是一无所有，然后就直接就死得不明不白，
把这个农场也夺给他妈了，献给他妈了，就是靠这样一个、
哦、
一个一石二鸟，就是、嗯、
所以其实是个暗杀加复仇的一个故事、
嗯、
但他拍的非常平静，
那你拍着看不出来他是要演这个故事、
嗯、
你完全在前半段你肯定感受不到、
嗯、
然后
犬之力看起来不是像健庭女孩那种看起来很舒服
很顺畅
很愉悦，对、
嗯、
他有非常沉闷的那种戏、
嗯、
然后拍整个情绪什么的，然后会让你一度觉得这个片子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因为他全部都在不断的在埋伏笔，不断的在埋伏笔，一直到他最后的那个杀人的那个手不血刃的那个这种感觉。
嗯，
我听说是那个小说原著里面是有那样的一个情节，暗示他那个小男孩的那个父亲，他不是因为是父亲不见了父亲死了吗，所以他的那个母亲等于说是嫁给了这个卷福扮演这个角色的弟弟。
对。
所以跟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一个
家
庭。家
庭。对。
那组成家庭之前他的父亲是因为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意外被卷福给嘲讽了一下、
嗯、
然后自杀了。
嗯。
就是但他没有明示，但他有说在这个那个村里面，就是那个群落里面受到了一个非常高等、
嗯、
高级的鄙视。那样鄙视只能来自于高学历的像卷福那样的一个神一样的人、
啊、说类似他的人，
对、
嗯、
对，害死了一个他爹，就逼死了他爹、
嗯、
然后所以引过去后面的一个复仇，整个复仇的脉络，他的动机，小孩的这个动机是完整的，但是这个小说里面都没有明示，那片子里面是直接没有拍这个东西、
嗯、
没有，就
而且还有一个场外的一个分享啊，就是这个演员扮演这个小男孩和他妈妈的、
嗯、
他们两个在一次那个映后的交流会上，他们两个人自己心照不宣的说，他们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是这个小男孩杀死了他的父亲。
嗯，
哦哦，
演着演着就觉得是这样的吗？
他们是这么互相认为的。然后当时导演在旁边，导演说我不是这么拍的，
啊、
对我没有这么说。然后那个邓斯特嘛，就是演妈妈的这个也很有名的嘛，
对，
对
对
邓斯特以前蜘蛛侠的女演员，
嗯，
对，他说这是我们母子之间的秘密，你当然不知道了，
我谁管你，是我是这么我是这么讲戏的，
嗯、
对，对他没有这么想，但是他们是这么来演的，为什么？
对对对，
因为这个男孩有强烈的恋母情节，恋母对应的是什么？叫弑父，
弑父，弑父，
对，一定是弑父，
嗯，
所以他一定是弑了两个父。
对，
所以大家觉得他第一个父亲有可能就是他杀的，
嗯、
但是这个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啊，
嗯、
就是全靠大家
生理上的父亲和精神上的父亲，
没错。然后卷福是可能是他的第二个父亲，
对，
对，但是他又把他也弑掉了，
嗯，
对，这个才完成了他
的成长，
对对对，就他对母亲的一种至高的这种最至高的爱，
嗯嗯嗯，据说这个。剧本也是来自于这个小说的这个作者他自己的经历，半自传体，
哦，
他是一个半自传体的一个，
哦，
对，
嗯，
他就
他是那个小男孩，
他就对对对对，他就出生于这，而且他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同志，
嗯嗯，哎，这个电影本来我是很非常期待的，很可惜，
嗯，
还没看，
但是
我要去看，
但是你看了的话你会觉得就是你如果抱着很高的期待，
嗯，
你去看他，
我知道
你第一遍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嗯，就是如果他的剧情你看起来是非常沉闷的，
哎，我会
表面
对
波澜不惊嘛，相当于是
我会有想到一部电影，不知道西哥有没有看过，是那个天才瑞普利，
肯定看过呀，这么有名的电影，天才雷普利，
天才雷普利，对，
啊，这个
他里面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部分啊，就是小男孩想要接近这个卷福的这个角色的那一刻，他在天才六普利里面是有类似的一个展现，天才六普利他是一个农家的，就是一个贫穷的一个少年，他这个寄予这个一个富二代的这个生活，这个富二代是一个同性恋，然后他想要通过某种方式跟这个富二代狸猫换太子，最后并最后成功的，里面也有凶杀，直接的凶杀，然后继承他的各个财富，他的地位， 他的人脉，整个戏做的就是他想要完成一个天衣无缝的一个犯罪。那当然他的接触的这个点也是怎么说，依赖于对方有这种双性恋或者有同性恋的这种脆弱，就是我用这个东西来接近你。
其实就是那个
对
两个角色，就是马特达蒙和裘德洛。
马特达蒙和裘德洛，裘德洛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那富二代，就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富二代那样子，
很适合这角色。
对，然后马特达蒙就是感觉就是非常非常一般，一个穷小子，然后非常想要
他的
出人头地，对，
非常觊觎他的生活。
对，
可以。
那个片子我印象很深，
我觉得犬之力他。拍同性这个东西其实我本来不是很想提的，因为它并不一定，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同性的题材，
对，
它是一种怎么说叫 PUA， 一种压迫。对，卷福他披了一张皮，披了一张直男的皮，一张他不只是直男，而是一个有话语权的一个牛仔。他在整个家，他们整个家族在整个那个农场里面他都是非常有话语权的。对，所以他就压迫伤害他周围的其他人。他是，而我们社会其实也是这样的，
这样的
结构它是一层一层的，
在社会上是有很多地方有的，对吧？
对对对对，所以
okay, okay.
他是个女性导演，他拍的并不是什么卖腐或者怎样，在拍这种东西，
对对对，
拍一个同性的这样一个好像是在一个拍他们的什么甜蜜的爱情，完全不是。他是在，虽然他的身份是这样的，他在隐藏自己的身份，但是他在用这个东西来控诉一种这个社会权力结构的一个对这种东西的一个控诉。而且他是在当下我们社会，就是即使放到现代也是非常非常通用的一个东西。
对，
我觉得从这里面看到的是这个东西，
他就是借古喻今啊，
他对这种权力结构的讽刺，以及对这种权力结构的反抗，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对人的伤害是致命性，或者说对人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对，就是不平衡嘛，你看一个人叠加了，哪怕他是个直男，但是他叠加了无限的这个所谓的雄性的这个魅力，或者是雄性的这种法则在身上，叠加了之后，他肯定会造成不平衡嘛，就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一个结构，也非常易碎了。可能最后通过这样一个结局，也是给大家看出来他是这个伪装出来，或者是这种不平衡的这种结构多么容易被打碎。
像我们说监听女孩，然后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就是那场她在舞台表演，然后突然就没有声音了那场戏。
对，
主观那场戏，那可能给人印象最深。那犬之力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它里面设计一个情节，就是为什么叫犬，他们台湾名叫犬山记。
对，
是他们看了他们农场的远处的一个山。对，那个山，然后呢只有卷福这个角色他能看从那山里面看到一只废的犬。对，一只废犬，它只是山的一些褶皱。但这些褶皱里面，就卷福能看到里面是一个狂吼的一个，所以他远远的他一直在看那张山。他周围的所有的那些
其他人问他你在看什么，然后他说你们看得到吗？不，看不到，
他们都看不到，
别人
看
不到。
那还有谁看得到？他自己喜欢，之前喜欢过那个人，他喜欢那个人就是他的导师，精神导师。他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秘密。所以他每次看这个山，他就在想到他的导师，想到他以前的爱人，他喜欢那个人。然而这个小男孩是怎么攻破他的心房呢？那个小男孩也能看到那个山子里面的那只狗。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妙的。对，就是他有一天看这个时候，看到那个小男孩，他就问那个小男孩你在看什么，小男孩说我看到一只狂吼的一个狗。卷福这个角色就惊呆了，他说什么，就是他突然就这么轻轻松松的就攻破了，他以为这是他和那个男人的秘密。
对，
但是这个秘密得到了一个传承。
他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人在懂这个东西了，
对，
没想到，
对，不可能
懂
的，因为确实不可能懂的，因为这跟他确实就是个秘密，
对，
不可能有第三个人懂，
就是这一幕
就非常神奇了，
对，就像你看远处的山，你有的人能看出来一些他像什么，比如你看个云呐，他像一个苍狗啊，像个什么东西，对，每个人看到的东西就
不
一样，不
一样的，对，
这个东西就有点像以前我们去那个游山玩水去旅游的时候，有那个导游啊，然后导游跟你说，哎。这个是什么风？这个是什么山？
啊、对，
然后
名字，
他直到你直到那导游说出来之后，
那个名字之后就哦，
你才意识到他长得像什么。
是
但你如果没有这句话，你肯定不会有。
对，
所以卷福从来没有一个信息透露出来过，
对，
并且得到了这样一个，
所以他才那么震惊嘛？
就绝对
是的，就像这个导游，比如他每次在跟别人讲这个东西是什么的时候，没有从来没有人回答过，但。 突然有一个游客有一天突然说出来了跟他一模一样的一个答案，对，他一定也是震惊的。而且他
导游就会说，你之前来过
不是你考过这个证
他当这个山对他意义不一样，对这个景色，对这个导游如果意义不一样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同时就对他赋予了一个新
的
一个意义内涵了。对，
是的是的，他就像你说的嘛，他的心就被俘获了嘛。
是的，
嗯，然后再提一下，就你说的那个权力结构嘛，就是这个权之力，它其实是在拍那种权力结构对人的伤害，对吧？
对，还有那种压迫。
对，那我觉得这个权力结构为什么会形成，其实跟首先跟一个比如说整个社会环境的不包容肯定是有关系的。如果整个大环境更包容，犬夫就不用伪装那么多东西。
嗯，
如果他环境是包容，他不用那么多的伪装自己，他就不用其实他有些暴力的东西，伤害人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伪装的太累了，就是说要有个平衡嘛。
对
吧，对，
所以在他那个时代是很难能够只能做自己的。
是，反过来就是说，我觉得导演肯定也想说的一点就是说，就是社会整个大环境的包容，更包容，对，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以及非常好的事情，就不要再走回那个保守的时代了。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个东西他这个表达是这个电影是非常有政治正确意涵的，对，
很呼应当下的，
对，他是很需要，也是感觉看起来也是奥斯卡好像现在
里面还有一些片段嘛，应该是这个小男孩表现出来他的一个开放，或者说他的一个自信，这种自信虽然背后他可能有他自己的那个诉求，但他从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是他即便是
一代人之间，
他可能是少数裔，但他极其的自信，这个自信在卷福看来是非常羡慕的，因为卷福是作为身贵，
是
无法
没有枷锁的感觉，
对对，无法做任何时代表
自由的感觉，
对对对，
对的，因为
好像有一个时代，
小男孩捡的纸花呀，然后他还喜欢弄书尺，他就做的就是这种，他可以做自己，
对，做自己，
他很娘，很柔弱，很娇弱，但他就是这样的，
他非常自得
啊，这是卷福很羡慕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嗯，就是一个青年对于、这个、
那导演的表达，在这一场最后那场戏，就是他其实相当于把那个旧世界给搞了，倒直接踩碎了嘛，
弑、
就是、
父了，弑父了，
对啊，他弑的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人嘛，而是那个人代表的那种秩序，
嗯，也可以这么想，
他可以把他那个，
但是反过来
这个角度去理解，
从卷福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是一个非常无望的爱。这个爱真的很绝望，甚至他在临死的时候他都没有想过是这个男孩害了他，
对，对，
用了一种炭疽病毒，用这种方式然后伤害了他，他还甚至他跟他的，因为他是因为要给他编绳子，这是他对这个男孩的爱的表达，而且男孩就在这个绳子上面施加了病毒才导致他死亡，所以、
利用了他对他的爱，
对，所以他这个爱最后这个绳子到了小男孩手里，那小男孩直接把这个绳子就扔到他床底下了，所以他的爱就在他的床下面，但这是一份爱，但是在这男孩成为了他的凶器，
这就是他，他平常不
是
并不表达爱，他平常表达都是暴虐，但是唯一一次百密一疏他就这么做了一次，
对的，
结果就受伤了，受了，
这是他的
对致死，对对对，就是非常的这种文学性上面非常漂亮的一个东西，
是确实高，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以后我觉得就我们这十部片子哪个部片能
进入影视
能留住，对，犬之力应该是最有希望的，对，因为
肯定
他从各个方面角度是值得解析的，但他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进入的片子，但是是一个非常值得琢磨和杂磨的一个东西，
是这种片子可能若干年后还会有人想要去重看它什么之类的，
而且我最近看了一个解说啊，有一个影评人的叫陈小姐的一个解说，我才看到另一个视角，就是一个女仆的视角，就完全没有忽略掉，就是她只是在一个背景里面的一个女仆的视角，
哦，是，
对，
这
个女仆的视角我完全没有把在意，但是等她分析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卷福的有几场戏他的那个所有的视角原来是女仆的视角，这个女仆在整个戏里面就几乎就没有什么台词，也没有什么表现，但是其实这个女仆她是一个见证者，甚至是一个共谋者，她跟那个小男孩一起见证了，一起谋杀了这个男人，
就是她是恨卷福的，肯定是，
甚至恨杀了卷福的人不只是这个小男孩，可能是不他的女仆，可能是这个小男孩的妈妈，然后以及他的那个弟弟，就所有人
一个反抗的
对
抗的
所有人
一
起
两者
联盟，
对
对
对,
对，他们有的人可能知道真相，他们默不作声，有的人
可能察觉到点什么，
对，有的人在挑动这个事情，然后把这矛盾激化， 就你不在从中也做了一些挑动矛盾的事情，但是它完全是个背景，但是你只有在分析的时候才发现它里面没有一个废的人物，没有一处废的戏，就可以见这个导演的功力。所以他拿到威尼斯电影节的那个最佳导演，也拿到奥斯卡最佳导演，这个绝对是有他的这个他的实至名归的在的。
确实。好，那我们这个全智力就先聊到这儿嘛。
对，我们想到后面想到什么我们可以再聊过去。
对对对对，没错，可以来呼应回去。
还有哪
一
部是我们都看过的还是比较热门的？
要不然就聊驾驶我的车。
对，你看了是吧？
我看
了。我没看，你们看，你们俩看了。
对，那个小说是好几部混在一起的，我看了。对。
啊，对，它不光是村上的一部小说。
对，不光是原名的那个驾驶我的车，还有别的。对。他这个
为什么呢？这一部其实就也算是一个亚洲
最佳国际影片，
对对
对，亚洲
对很厉害呀、所以其实
两年都是亚洲。
其实今年十部片子里面最亮眼的应该就是滨口龙介的这部《驾驶我的车》。
对
对，因为它是一个完全的非英语系的一个电影进入冲进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这个你在整个奥斯卡的历史上，你都是能数得过来的，到底有多少部？
对，
对，比如之前西语片阿姆多瓦的那个《对他说》。然后像法国片的那个迈克尔哈内克的爱，然后像近几年的奉俊昊的那个
寄生虫，
对，以这种片子冲击奥斯卡那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它整个英语奥斯卡毕竟是个美国电影奖嘛，
对，
它表彰的还是英语系的，英国呀，新西兰呀，澳大利亚这种像美国片为主的这种片子，所以其他语系能够冲进来，但一定是它非常厉害了，不管它拿不拿奖，
对，
都是这种最高的褒奖了。
还有一个层面，我听到说，因为去年寄生虫拿奖了嘛，一方面当然是你说的非常难得，然后另一方面也有说，这就是奥斯卡他自己也是这个奖项想走向国际化，他想要囊括更多的这个所谓的语种的电影以及更国际化的一个奖项，
它是有根源可循的。对，因为近几年奥斯卡扩充了他们的导演，扩充了他们的那个评委的阵容，对，这大幅的增加了很多亚裔啊或者其他的。对，
对，
不同的那种群体把他们扩增了，所以他们这个结构已经变了，
必然会导致说一些亚洲的电影上来，
不止亚洲电影，就是其他的电影有更多的机会，其他电影
这也是这个奖项他想要保持自己的生命力的一种尝试吧。
你看今年奥斯卡还有一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个挪威的电影
啊，
对，这个片子是由挪威电影，也是戛纳的主竞赛的一个片子，提尔的一个片子，他也是拿到了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还拿到了最佳原创剧本的提名。对，所以可见他的要前几年包括那个冷战那个导演的波兰的那个片子也是拿了最佳导演的提名。
冷战我知道上海电影节有放过。
对，然后包括宠儿的那个导演是希腊的导演。可以见就是他这个扩充一定是立竿见影的，对，对奥斯卡的整个国际的这种国际视野的囊括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对，不像以前，如果以前往年只有五部片子里面一定都是美国片，
是，
对，很难像挤进一个卧虎藏龙这样的能挤进最佳影片的，以前是有挤进去的，
对对对，
但非常难得。对，但是现在他扩充了阵容之后，像这种日本片子也可以进入到这个奥斯卡的这个体系里面，而他拿到了不只是最佳影片的提名，还拿到最佳导演的提名。你知道最佳影片他有十个名额，而最佳导演他只有五个名额，他还能挤进去，而且还挤进了最佳原创剧本的这个应该是改编剧本。
对，他肯定改编剧本。
对，应该是改编剧本的一个提名。还最后拿到了最佳外语片，所以他就不只是拿到最佳影片的一个提名这么厉害了。对。
对。
所以你知道最佳导演他有五个名额，滨口龙介能够进去，所以那个舰艇女孩的导演才会被挤出来。对，他挤进去了就肯定会有其他导演，像夏海德他就被挤出来了，
是
对吧。
是。然后驾驶我是想到一点，刚刚我们前一部是聊犬之力嘛，然后现在聊驾驶我的车，他们同样的一点就是说那个主角男主角都有一种表演存在，男主角本身就是个演员嘛，驾驶我的车，对吧，然后他其实在跟他知道他妻子的秘密之后，他其实是在表演他的人生，或者说在他妻子面前是一个表演的状态在假装嘛，其实他自己我看的小说里面他自己有就是他自己有说出来这个事情，
但电影里面他的妻子很早就死了
啊，对
对，前面很早就死，突然意外就死亡了，而这个时候才出片名，然后这个电影才几乎好像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对，才后面才开始。
是
滨口龙介，我们应该是在夜以继日的时候，
对，前面一部最
对关注他的，对，那个时候正好上海的那个放了他的片子，然后还
放夜以继日，
对，大荧幕放的。
然
后那个时候因为戛纳那个时候是有夜以继日的一个片子进入主竞赛的，然后当时争议就非常大，很多人就觉得这么狗血的爱情片怎么可以进入，
对对对对，
但是所以当时前方记者给他评的狗就是 评价非常差，
嗯，
但是放在国内或者大范围看了之后，对，大范围看了之后，
嗯，
很多人开始给他鸣不平了，说这个是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片子，
嗯，
像我也觉得也其实是一个
是
披着聊斋皮的一个看起来是爱情片，
你说说，因为我看了这个片子。
对,
对，如果你从我先从那个所谓的狗血爱情的角度可以说一下这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谈恋爱，谈得非常久非常好，然后后来她又爱上了一个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跟她长得一样的人，完全不是那个人，对吧？
嗯，
就看起来非常狗血吗？
因为滨口龙介师从于黑泽清，看黑泽、哦、日本的黑泽清导演的片子，很多东西就是他拍这种现实的鬼魅，就是他在现实当中会有一些鬼魅性，就我们日常当中
超现实的东西，
日常这种，对对对，他这种。那么滨口龙介就是在夜骑士里面很好的传承了这一点，
嗯，
那么在驾驶我的车也有这一点，就是包括他的这个今年偶然与想象里面也有他的这个柏林这个片子，
对，
他是利用了一种就是话语，我们在话语里面去构筑这样一个世界，比如、
哦、一
个
人活在自己的话语里面，对吗？
不是，比如这个女主角她是去在前面先讲了一个故事，这个女主角本来就会就是她这个就是男主的妻子嘛，他会跟他讲他经常每天晚上做的这个梦、
哦、
他构想出来的这个比如一个女孩然后偷偷跑到一个男孩的家里面，
对对
对,
对，
他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他没有画面，但是
聊到他暗恋的那个男孩的家
里，但是他所有的语言里面讲出来的这个世界我就会完全被他吸引进去，
对，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特别棒，而在偶然想象里面也是有一个一个就是女学生给她的一个女作家去讲她文本当中描述的一段心爱的一个描写，把它描述的非常非常的露骨，也完全成就是没有画面展现，但是滨口龙介可以利用这种文字让观众全部的进入她这个世界里面，我觉得这是她非常厉害的
点。而且她是不是有一点就是说就是驾驶我的车里面这个女她的妻子在描述的时候让你觉得这个她描述的东西非常可信，你以为她在说她童年的故事，对吧？
嗯，
我一开始这样的感觉的，但最后她说这是她构筑的一个剧本还是什么的。
对，而且这个女主死了之后呢，这个女主的声音一直在这个车里，就她开的这辆车，这个男主有个习惯、
嗯、
就是把这个女主的声音磁带放出来，
对，
就是他们两个要对台词嘛，她是个话剧演员、
哦、万年舅舅，
对，然后这个女主的声音一直在这个车里面，她人不在了，但她声音还在、
嗯、
这是什么？这就是鬼魂在这个房间里面就在游行
啊，
这种感觉、
啊啊、
哇，这个也是她的一贯的这种，对，这种就是人已经不在了，人已经死了，但是她的所有的灵魂，她的声音，我还可以通过声音，我还可以通过我的气味，可以通过什么侵入到你的生活、
嗯、
对，萦绕不休，让他无法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嗯、
他永远都沉浸在这个人生里面，
嗯，
这也是他们日本电影我觉得很高级的一个地方。嗯，
是，哎，那我就是这个电影他后面也他那个男主也跟他妻子的那个演员成为朋友吗？有吗？
嗯，
他最后那个就是这个他不是请了个司机吗？这片开始之后，
对
对，然后他们就在一直在车里面聊天吗？
对，其实是这个他的妻子死了以后，因为他目睹过这个妻子跟他的一个小鲜肉的一个同事，
对，
跟女生小鲜肉显示
出轨的过程，
对对，当时在他们房间里面做爱的一个过程，
对，
然后呢他妻子死了之后，他是做一个招募的一个话剧的人，他那个出轨对象那个男生，对，他来应聘，
嗯嗯，
他就把那个男的招进来了
啊、
哦、然后每天接送他的是一个女司机，
对，
所以他们是讲的这个男人与这几个人之间的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关系，然后讲了他怎么从自己的这个伤痛和这种痛苦当中走出来，对，他看到了这妻子出轨，他肯定是很痛苦的，这是村上春树典型的这种描写了，典型的这种人物关系，他很痛苦，但是他没有办法走出来，甚至他妻子死了以后他更加没法走出来了，
而且他更痛苦的是他在妻子死之前他没有问过他的妻子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觉得他们两个非常相爱嘛，
嗯，
他们事实上就是非常就是所谓的情色和鸣，不仅仅是就是各个层面，从精神上，对吧，他们有聊不完的天，
嗯，
然后他们职业又是相似的，他们都有就都是演员，能够聊很多精神层面的沟通，以及所谓的肉体层面呢，他们也是非常的和谐的，但是他就是没想通说我以为我们两个那么相爱，为什么他要就是出轨嘛，
所以他更加执着于这个原因，
他没有问过这个答案吗？
他没有问这个原因，对，而且他非常执着这个答案，嗯、
对
对
对，
非常想知道这个答案，
对，就萦绕着他这个东西一直，
对，所以这个就是滨口龙介
很妙的东西，对吧？
对，他一直悬着让观众想要去看的这个原因，嗯，
那夜以继日，你刚刚说夜以继日，你说说就是他的这个好的地方或者说是 很妙的点。
哦，我刚才说了，就是《夜惊人》在我看来是个聊斋故事。你去翻《聊斋》，有很多这种就是
披着皮是吧？
对，披着人皮的那个狐仙呀，然后跟他长跟这个王生的什么谁长得一模一样的，他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啊。
狐仙变成男的了，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他男朋友是狐。是那个披着皮的呀，换了一个人。
不是不是，夜以继日你说是吧？
对，夜以继日。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不在于男女，这个不重要，
嗯，
而在于你的那个伴侣，他如果是一模长得一模一样的一个人，
嗯，
你爱的到底你的爱的本质是什么？你爱的是这个人吗？
是皮囊还是？
对，是他的外表吗？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他追求爱的这个本质，这是我们在思考的一个东西。我们到底爱的是一个人，还是爱他的对他的外表，还是他的内在，他的精神，还是他的灵魂？如果这个人他死了，他变成一个灵魂了，你还会爱他吗？那这个就是驾驶我的车，他可能他里面有也有涉及的东西，他已经不在了，你还爱着这个人吗？那你在你是爱这个人，
嗯，
还是爱自己的那份执着呢？你在纠结于这份忘不掉的，
嗯，
卸不下去的这种负担，
嗯，
这个负担是什么负担呢？
嗯，
是爱吗？
嗯，
还是执念呢？
嗯，是，就是说夜以继日里面相当于是说这个肉体还在，但是他的灵魂已经走了，就是新的那个人，他的肉体是一模一样的，
嗯，
但是他灵魂不在了，跟你以前爱的人。但是这样子我就反过来，是肉体已经消失了，他死去了，但是肉体以外的那些东西都还是在仍然萦绕着他。对
对，
也还可以探讨说
他
这种形式，就是他妻子的这种形式，对于他来说，他的妻子到底是有没有死去？
对，甚至困扰着他。里面有一幕很精彩的，他跟那个女司机在车里面的一幕戏。
嗯，
对，那个是里面一个核心的点。对，到底他你执着的是什么东西，
嗯，就是探究这个问题，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是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的。
但是如果看那段会给你很大的很多启发。
嗯，
对，
嗯，
你到底执着的是什么东西，你为什么一直放不下他？
是
你到底真的觉得你妻子爱你吗？你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爱吗？
对，有时候你方法是
就这些质问可能让他自己没有想过，但是他
问愣了。
哎，对，
嗯，是有些问题问出来之后就不一样了，不一定要有答案，对吧？
嗯，
就是说那个问题，比如说你说那个女司机那个拷问，相当于是这种拷问嘛，
嗯，
这种拷问出来之后，其实对她的整个原来构筑的一个世界或者她认为的一些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嗯，
就是反正驾驶我的车片长也很长，它有很多维度可以解读。对，我们一期节目肯定是讲
丰富，
包括他万尼亚舅舅那个文本
的呼应，啊，
对，和他的呼应，
嗯，
对，包括他最后那一段很打人很打动人的，就是最后他用聋哑的那个戏份去来表演，
嗯，
对，这都是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单独可以出一期节目做的。就是我觉得他驾驶我的车应该是我这十部里面打了为一个五星的一个片子，
嗯，
是让我可以不断的去看的一个片子，
嗯，
也是我觉得目前我最喜欢的冰头龙界的一部。嗯
嗯，那下一步要不然聊那个甘草披萨，不是要聊聊那个他的儿子吗？
啊，可以啊，
嗯，
都可以。
嗯
嗯，
你有看吗？
我没有，但我有。
剩下是不是都西哥看过的？
就只有我看过了。
因为那个甘草披萨是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新片吗？这个导演我以前都很喜欢的，什么不职业、血色将至什么的，就是非常牛逼。
木兰花他就拿了柏林金熊奖，
嗯，
很年轻的时候就拿了金熊。
嗯，
然后后面大师啊什么的又拿了威尼斯，
啊，对，大师
又在戛纳，然后四恋失调，
对，
他也拍过这种片子，就是小情小爱的一个片子。
嗯，嗯
对，但是我很喜欢的是他上一部那个《霓裳魅影》，也叫《魅影逢将》。
魅影逢将，
对
啊，那我看了，
嗯，
就也是那个刘皇叔。刘易斯，
对，甘草披萨啊，这个是我看的最近看的一个片子了，对，比较有印象了。可以说就是我回头看这十部片子里面，有如果你很早期看的，有些片子甚至几乎像贝尔法斯的这种，它里面很多东西你都已经，
啊，
很多细节都不太记得了。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一个月或几个月，
嗯，
半年就可以消磨掉一些电影在你脑子里的印象。
是，
嗯，甘草披萨是，嗯，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那个，感觉好像拍着很轻松的一个片子，是70年代。在美国的发生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姐弟恋，他们两个一个男生喜欢的一个女生，他们相差10岁，
嗯，
然后他们之间就是互相试探，波波折折，就是很波折，然后彼此试探真心，然后两个人都在谈各自的恋爱，又各自的生活，然后彼此有矛盾，然后又走在一起的一个故事。就看起来很有他的年代感。
就这么个故事，啊，
对，就大家会想到，对，我为什么他会拍这样一个片子，好像看起来毫无野心，
嗯，
就是看起来毫无野心。嗯，我很喜欢迷长魅影的是在于他讲的是那个爱，是让我觉得非常牛逼的。
嗯，
对，他说的是我爱你，我就要折磨你，
而那个人甘之如饴，我享受被折磨，就这种 SM 的这种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浪漫的 SM， 对，我觉得那个爱情非常的高级。
嗯，
而甘草披萨这个片子就是看起来毫无野心啊，但是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能发现这个导演哈、啊、还是有很多他的视听上面非常棒，然后也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吧。
嗯，
我很喜欢的是他最后那个有日剧跑，就是男女主角他们两个人就是互相彼此揣摩到对方心思之后，两个人就是彼此相向的去寻找对方，非常日剧啊。
嗯，
而他跑的时候突然跳剪了一个他们彼此之间互相那个时候他去寻找他的那个东西，
嗯，
让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就我说这个太犯规了，就是他前面他前面铺了一些，就是他们两个彼此之间都在互相成长的时候，比如这个女孩他们他当时就是坐在西恩潘的一个西恩潘是一个西恩潘里面演了一个非常牛的一个导演牛的演员，坐他的那个、
啊、
那个摩托车后面，然后这个西恩潘想他秀一下自己的车技，然后很多众人面前，然后他猛的一加速的时候，这女孩突然就从摩托车后座上直接摔下来了，所有人都在关注这个摩托车、
嗯、
但只有这个男孩在人群里面去奔向了这个女孩、
哦、
对这个一个狂奔、
哦、
而另一幕呢是这个男孩有一次在那个路上在一个展会上，然后突然就被人家当成一个嫌疑犯被警察抓走了，然后这个只有这个女孩匆匆的就跑去，就是一路跑到了警局去寻找这个男孩，想要去解救他，最后被证明他只是跟那个嫌疑犯穿了一样的裤子衣服，然后被错认了、
嗯、
对、
嗯、
然后警察把他放了之后，警察没有人理他，只有这个女孩一直狂奔去找他。
嗯，
对，这都是前面铺的点。当他们互相在寻找最后想相聚的时候，直接跳剪到了他们之前的这个奔跑，哇，我觉得这个太犯规了，让我觉得啊、哦、原来之前铺的这些东西啊，原来在这一幕就实现了。
嗯，
这是一个很就看起来是非常非常不合逻辑的一个剪，不可能是跳剪回去嘛、
嗯、
对，但是他们这样一跳剪让我知道原来他们之前的那个就是我去寻找你，所有人都不去找你的时候、
嗯、
只有
我奔向你，
对，只有我去奔向你的这种爱情。
嗯， 嗯，然后最后一幕是说两个人相向奔向吗？
对对对，然后彼此确认了自己的心迹、
嗯、
当然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啊、
嗯、
他是把当时的很多时事的一些东西融入到了进去，
那个年代的
对，比如石油危机、
嗯、
那个时候的石油的短缺，
嗯，
然后包括那个时候政府的那个他们政坛上面的一些去从政的
作为一个背景，
对对对对对，
太平
了，包括还有越战的一些东西，他们都融入进去了、
嗯。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导演的一些、嗯、他自己的一些童年的回忆啊，或者怎样的。
他
对他对他对那个时间的回忆，
嗯、
他把它融入到进去了、
嗯。
他是通过一个男女主角的一个爱情，然后。也是衬托出来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一个东西，时代背景下人的这种状态
、嗯、
对、
嗯、
首先就是充满了商机，这个男孩一直想要去创业，一直想要去他弄了一个水床，想要去经营水床，
嗯，
但后来就遇到了石油危机的时候，水床需要
他们俩在哪个城市有说吗？对、
有说有说，里面有说，
嗯，好，你说。
然后这个水床他经营不善了，然后就因为这个缺油嘛，然后他又重新搞了一个、
嗯
弹珠的这个就是弹珠游戏店，这种游戏厅，
嗯、
因为他能预测他可能他要合法化了，
嗯嗯，
对。
那个很多人这个说这个年轻的男演员很像他父亲，就是那个神色，
对的、
嗯，因为他父亲是个非常有名的演员嘛，那个西哥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
谁呀？
霍夫曼嘛，就是男主角叫霍夫曼嘛，啊，他们在加州，对，他们的背景是加州，看得很热，对，圣费尔南多谷是加州的一个。一个地方、
嗯、
洛杉矶郊区感觉是差不多。
他的那个亲爹就是演了卡伯特，我真是完完全全被折服了，贝尼特米勒的那个卡伯特、
嗯嗯、
对，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
嗯、
那个演员是不是去世了？
对，去世了、
哦、
好多年了，
而且是因为吸毒过量非常年轻、
哦、对对对
就去世了、
嗯、菲利普霍夫曼、嗯、他在演卡伯特之前是不是从来没演过主角，好像基本上没怎么演过主角，我记得他
哦、或者有那种双雄或者双主角的时候会有的、
嗯、反正他大部分电影都是配角的角色嘛，
嗯，但是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演员嘛，
对，非常认真嘛，对于表演这件事情自己也特别的、
嗯
嗯、
他还是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然后这也就是他的长子现在出道了、
哦、
对，第一次演这个第一次演就演了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这个、
嗯、
就是名门之后，这个也是
对
七
高二代
最佳男主，他爸
直接起跑线就比人家这个刚出道就是也是大师的作品的，
确实有这个人
脉在吧。我发现很多就是大牌导演，他会时不时去拍一些这种小
片子，演得很自然。就是我看的时候，我看之前我是没有查资料的，我不知道他是谁，新二代还是怎样的。
嗯、
对，他对我是个完全陌生的人。
嗯，
对，那个我后来就完全投入到他那里面，因为他长得也不是很好看。对，然后就我觉得他是故意在搞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女主是一个犹太籍的一个这样的人，也没有特别惊艳，但就是一个普通人，对普通人的爱情故事。
他想拍的就是这个东西。
而正好我是看了这个片子，当天下午看了这个甘草披萨，然后晚上就看了我真的十分讨厌异地恋。对对，那个男女主角你明显就是他们任敏和辛云来，不说他多好看，一定是精心选过的这个脸。对，但是你再去看那个这个保罗·托马斯·安德森里面这个男女主角，他们脸上的雀斑呀，他们的疤痕呐、青春痘啊什么的，全部都刻在脸上，他完全就能看到。
就你刚好提到这一点，就好像我们国内的这种青春爱情电影非常缺少
落智，
普通人的
高下立见。对对对
对
对，他好像在拍普通人的故事，但是完全
是
悬浮的，
帅哥美女的这种，
对，没有现实主义的东西，
就选角上首先就差一大截。
对
对，
就说你在做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想贴近普通人，还是只是虚假的贴近？就是你从你的这个
从选角到
妆发呀、
编剧、
啊、
这个
就能看
手法，哎呦，这是
我觉得从创作的层面，他们就没有想做一个这样的东西。他怎么说？我们的逻辑更多的是说怎么样？有流量，有话题度，甚至现在拍很多综艺，或者说拍很多电视剧，是以那个热搜率来衡量的。比如说你这一集里面有几个上热搜了。几个片段能够上热搜，
其实就是他
创作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考虑要在。你怎么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呢？
有点像刚才那个犬之力的那个卷福那个角色，但你是一个就是你通过各种各样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实际上内心其实非常脆弱，就是其实是很虚的一个状态嘛。所以才会各种东西都用上，但是他就是没有自信这个东西，
就是、本末倒置，
他没有自信自己的剧作能力是可以表达的，是值得表达的。就是这一点啊。
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好像认认真真拍一个东西在我们这边就是不被鼓励，甚至会觉得啊还有人拍那种片子吗？现在比如说我们喜欢的一些比如说近几年很喜欢的国产片，比如说像永安镇故事集这种，对吧，就很电影的，其实它又电影，而且其实它又好看，对吧，表达创作也很真诚，这一类的电影如果就是更多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更好的。
对，越扯越远了。对，但毕竟这是一个人家拍了个爱情片能够进奥斯卡的一个片子，对，所以他一定不是
对什么时候
我们拿那个东西去碾压异地恋这种就青春光线的这种片子，就完全、就是、
不公平啊，不公平、啊，
对，有点碾压人家了。
对，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个小爱情片能够进奥斯卡？
对，驾驶我的车呀，这种人家也是爱情片呀，人家能进奥斯卡啊，对，他一定是有他的厉害的地方。
这两年其实特别像那个当年那个足球啊，就是特别让中国就是失望，或者说就是眼红啊、就你看之前是韩国人，然后今年轮到
日
本人，
对吧，
就是哎呀中国人就老是觉得哎呀、
就是、
差口气，
世界杯是吧、
对对对，那种在足球世界里面那种，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也想说的是不是迷信奥斯卡、奥斯卡也不是说所有片子就一定是好的、
当然
了、对，就是没有烂片或怎样，也不一定奥斯卡表彰出来的就是一定是最好的，也不是说就一定好电影一定都会囊括在奥斯卡，那不可能的。
对
就甚至你就说最好的美国片一定在奥斯卡里面也不一定啊，
没错，
对，像伍迪·艾伦的有些片子，这些奥斯卡里面就根本就忽视掉了，像当年那个原钻，就萨福迪兄弟的那个、萨迪福兄弟的那个原钻也很好，也是被奥斯卡无视了。
对，
而萨迪福兄弟在那个《甘草披萨》里面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那个哥哥应该是里面的一个萨迪福兄弟里面其中之一，对，也是演《甘草披萨》里面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演了一个议员所以就是，但是奥斯卡的片子至少保证它是有它的艺术追求和艺术底线的在的。
对，
它一定不是，
就像我们今天聊这个榜单，这
个
有一旦有榜单出现，就是会有其他人会关注嘛，会有引发这个关注的一个可能性。但一旦
是一个风向标，
就当你把十部像全部都看完之后，你怎么知道奥斯卡喜好是什么东西？但是这十部片子一定让你看了。不会让你觉得看完之后大失所望，就拍烂的时候浪费时间，对，他不会这样的，所以这我觉得奥斯卡他提供了一个片单， 他至少是一个片子，像我们戛纳主竞赛啊，威尼斯影展也是这种，他给你了一个片单，他不一定是十部片子一定都是你最爱的，但是他一定不是很差的电影，
水准之上的。
对对对对对，
对于影迷来说，他是一个有效的筛选机制，可以说他没有失效。
像谢飞导演，我看他在那个《甘草披萨》那个短片里面写了，就是说。看所有人都在提 PTA， 就他还不知道 PTA 是谁，
是
啊，后来仔细想想啊，原来是保托马斯安德森的那个
缩写，
对，英文缩写，就可见他有很多的拥趸。其实，在很多影迷圈里面，对 PTA 的那个喜好他的人是非常多的，
是是是
对，
是是 是, 是，
因为他前面那几个片子太漂亮了，
对，
就你回去看，只要你的看了他的以前那几个片子，《
血战之啊，
花木
兰
花》
啊，
什么大师，
嗯，
对，然后
口碑都非常好，对对对。所以可以见他现在
才
拍《甘草披萨》这种感觉，就是我就感觉跟拍《撕裂失调》一样的，就是有点轻松，好像是他，也许是他很愉悦的状态下拍出来的，
返璞归真。
对，有可能是在回忆他自己青春的一些东西，对，然后对自己的记忆做一些回忆。嗯，
他不需要用那么花哨的东西去证明自己的导演才能了，相当于。
而且他这个片子，我关注他的时候，他还不叫这个名字
啊，
他原来名字叫《尸底》。
尸底什么意思？
对 ，Bottleman 就是
哦，
尸底就是
Bottleman，
包底。Bottle 就是
杯，
是零的意思。
零，
对，是零的意思。
哦，
就是
哦，
就是最开始这个你看了之后你才知道，原来这个是他水床垫的一个，原来他水床垫他用了这个名字。
哦，
但后来他没有用这个名字，而且整个电影里面又没有甘草，也没有披萨。
对啊，
就没有出现任何这个东西，
非常随意。
对对对，你去看，不是不是不是
随意，
绝对不是随意的。
有所指的，好像说。
对，甘草披萨其实是纽约当时的，不是，是美国当时的一个就是唱片店。黑胶唱片店，
嗯，
可能就也是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东西，
一个文化记忆。
对对对，嗯，代表他一个时代的东西，啊，但是他这个电影里面就完全没有出现，
嗯，
就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三宅唱的，我听见鸟，那个听见鸟儿在唱歌，完全没有鸟儿，
嗯，
也没有什么唱歌什么东西，
哦，
对，他也是里面的一首歌的名字，就是他们，而这首歌还没有出现在他的那个电影里面。
是，
就是一个唱片的一个歌的名字，但是它用在这个电影里面，这，
嗯，
个很非常值得津津乐道的一个东西，就回头你去看，
嗯
嗯，如果我推荐你们还是去看一下这个，
要看要看，
对，看了，
嗯，
它是很好看的，很愉悦的片子。
这个电影我这个导演的以前片子我每一部都看了，嗯，
对啊，而且它让你看了就会觉得不会很累。还有一点，这个片子它是一个原创的故事，
嗯，
今年十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片子都是翻拍。
有小说，
窃听女孩是翻拍，
是
沙丘是有原著小说的，也是翻拍，有翻
拍，也是翻
拍，西区故事也是翻拍的，玉面情魔也是翻拍的，
对对对对对，
你看这几部了，然后那个犬之力是有原著的，
嗯，
对吧，
嗯，
然后驾驶我的车也有原著的，
嗯，对，
所以甘草披萨这个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
嗯，
还是一个原著，国
王理查德就是传记片这种，
国王理查德他的原著基本是入了当时黑，
哦，
剧本好莱坞的
剧本黑名单什么的，嗯，
对对对对，好像是第二名的，
应该是就是不值得拍的一个是，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是束之高阁，是这个意思吗？
黑名单，你差点说反了。
嗯，
对，我的理解，你可以查一下，黑名单的意思应该是很好的剧本，
嗯，
叫黑名单，
哦，
不是被拉黑的意思，
哦，
你，
哦，对，
像黑珍珠那个榜单一样，
对
是吧？
对
对 对, 对，你完全理解是，
哦，
你理解是完全不值得拍的，那为什么要入黑名单呢？对，应该是它是非常好的剧本，然后才会入到黑名单里面。
嗯，嗯，
是重点关注的。嗯
啊，就是先有这个剧本，相当于说这个剧本评价就很高，
剧本非常好，对，所以才会再去制片公司才会去找其他的，
嗯，
给
他
搭配。
就他们的运作机制。
对对对，而且威尔史密斯一定是看到这个剧本非常值得拍，然后才去投资。
啊啊啊，
他是制片人嘛。
是是是，对，
而且又当了男主，又拿着这个东西，嗯，拿了影帝。
是，现在他们说整个好莱坞的这个制作体制，演员的那个大演员，就名演员的那个话语权是非常大的。
嗯，
对吧？他说我，比如说那个什么梅姨这种啊，
对，布拉德皮特什么都做制片人了呀。
啊，
嗯，
对对对，
主要他们的身份已经是
Spotlight
制片
德雷的一些片子啊，之前的那个星际穿越星际探索啊，也是布拉德皮特自己演的，嗯，他也投资的，嗯，对，
是，
他会投资一些很好的一些，
嗯，他制片
独立的一些电影啊，或者是一些
对，
我
记得之前那个聚焦好像也是他们那个公司，
聚焦是那个什么 Spotlight
对
Spotlight,
很早的那个，
哦，
那个
也有拿奖
新闻，
不是
新闻，
我知道，但是那个没有，
啊，不是是吗？
应该没有那个，对啊，我记得没有
他那个公司叫什么？布拉德皮特，
哦，你说 Plan B 对那个他的公司，
哦，
Plan B 是布拉德皮特的公司，
对，
啊，
嗯嗯。OK, okay.，
啊，那我们对他之前对他应该有制片
世界之战嘛，
嗯，
那个世界大战啊，
是吧？
僵尸的那个叫什么？
僵尸世界大战
啊，对对对，啊，
行。
然后
我们
刚剩下一些电影就是刚才有那个查缺补漏嘛啊，再聊一聊其他
可以全聊了是吧？那就是 玉面情报
还
有
哪些没聊的是吗？
西区故事、
沙丘你们不是应该都看了吗？
是
沙
丘、
啊、沙丘对
沙丘没有人聊沙丘对
沙
丘应该是都看的呀，
提名最多的一个片子嘛，
无论如何
你这技术奖都包揽了，
就这种片子你就不管怎么样就拿提名前你就知道他一般是技术奖全要提名的这种类型。
嗯，
说到这个片子我就是这个也算沙丘可能就是有一点是2022年在中国大陆上映的这种纯粹的这种视听大片好像就是它是最屌的应该是。
而且这十部里面唯一在大陆上映的、只有这一部
视听。是只有在大陆。
尤其。
而且它的视听语言各方面层面绝对确实是做得好的，它也拿奖了嘛。
在漫威缺席的情况下、当然这个沙丘
是。对，就唯一的大片可以说是。
很重要的一个。
嗯。
大家能够进影院的理由啊。
丹尼斯维伦纽瓦的片子现在他只要拍就我觉得就会入奥斯卡了。就是连拍这种片子都会入奥斯卡的就这个层面、对他已经是现在是唯神已经超、有直接只赶那个诺神了，
话语权非常大的
完全全当时诺兰怎么大家捧成神呢、完全看到了那个我看他的时候是拍焦土之城的时候在维伦纽瓦然后来
边境杀手那些
边境杀手
但是看降临的时候真的是我特别喜欢那个片子对我是、肯定是对他期待是非常高的
我当时也是在电影院看的就是感觉他那个音效哇就震得你人都不行了感觉有点
对
他这个习惯还一直保持到沙丘里面也还是就是从视觉上到音效上
沙丘让我非常不满意的我觉得就看了个开头就像一个影子这个故事只是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对但是沙丘二现在已经宣布立项了他们已经开始拍了、
是
他看来也要拍
一个巨大的
一个
预告片
对不知道能不能是新的什么指环王这种大系列了啊对只是看到了一个开头我、就觉得非常的意犹未尽就只是开始 而且他们包括他们里面的一些冷兵器啊因为发生在未来去拥有了冷兵器、包括他的这个故事还是以这个时代脱节的啊
对全新的世界观
太早了他太早了然后也因为这个原著太早了、
对
这很早很早的一个科幻小说了
对
然后他再去拍、所以就很多地方还
是
有点没有达到我的对维伦纽瓦的一个期待的、对我还对他的期待可能还是更多的是这种不是你这个视听的东西有多么棒我知道你可以做得很好他的那种压迫感而是你在剧情上
故事上
维伦纽瓦你要知道他拍那个银翼杀手也能看出来他怎么驾驭好莱坞的嘛但是他焦土之城的时候他展现了非常强大的那种剧作能力啊
对
所以我觉得沙丘就没有看到这种东西
对
就完全是一个视听的东西我觉得很惊艳我看了个 IMAX 很爽下次可以很好下次就不要这么拍了
我觉得可能跟我的理解哈可能跟这个背后的制作规模是有关系的就以前小成本兄弟张艺谋他作为导演他的整个掌控力他可以掌控很多东西但是你进入了好莱坞体系之后你导演的
束手束脚的
对你导演的话语权不可能那么大了有
各种层面的但是银翼杀手他也是好莱坞的那个制片体系啊也是
确实
2049的那个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因为他可能只有一部只拍一部所以故事还是很完整很紧凑的沙丘因为他很红太宏大了然后这可能也是导演自己任性吧他想要做这个东西那他就拍吧就有点像今年的还有一个导演陀螺
哦对对对
玉面情魔
对
玉面情魔
德尔莫德尔吉尔莫德尔陀螺那个、他的玉面情魔、也是他
很任
性的一个
对我想听一下你的评价就是什么、
你
那片子我也看了对玉面情魔
玉面情魔我觉得前面让我就是不太能进入得了就是因为那个东西非常的陀螺式的它那种奇观啊它的那种很奇妙的那些展现。
它拍的特别漂亮。
整个马戏团那个东西但是完全不想进入。
对。
就你把所有人对那些花很花样它有很花哨的东西。那东西完全无法进入。我那故事是从它出了那个马戏团然后自己创业的时候。
陀螺有一点它就是拍丑的东西它一定要往美了拍。它不允许自己的片子里面有一点就是比较糙的东西存在，所以一定要拍成那个样子，
很奇观化吧，
像奶油，像奶油蛋糕一样。
罐头里面那个就是那个眼睛，那个眼睛那个罐头，
他一直很喜欢眼睛，
把他母亲吃掉了那个豹，像一个董卓一样的那个豹那个胎儿
啊，
对，就拍把那个东西拍的就是让你觉得就很奇观啊、但是他的故事从布兰切特出来。以后、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慢慢看进去了。
这个刚才跟那个刚才聊那个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他的故事本身他的是非常过时的一个故事他也是翻拍。但他那个片子是应该是五几年还是多少早的一个非常非常、应该是。
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片子了。
对但是现在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推出感觉还也挺过时的就那个故事看完之后会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回味的地方。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人帅就是沦落的一个故事，
对
就是
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人他 他怎么，其实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嘛，包括他怎么杀了他父亲，他本来也不是一个特别纯善的人，但是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堕落到堕落到他最后跟现实，他成为了一个兽人，成为了那个
对
他怎么变成了那个他宿命般的一样的东西，
嗯，
就是他宿命里面他看到了那个兽人的时候他非常有同感，他甚至想拯救那个兽人，那，
嗯，
最后他也变成了那个兽人，
嗯，
就是变成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一个东西，对，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堕落下去的。
啊，还有
少年变成了那个恶龙是吧？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他这不是屠龙少年，因为他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人，
哦，
他不是什么好人，
哦，
但
是
他就是，
哦，
也是
一步
这个主演，
好像也
是这个布拉德利
库珀，
对，
这个演员实在太帅了，
Bradley，
就是他出演这个角色让你很难就是跟他产生什么共情，
哎，
就是你觉得他，
哦，
就是你这
他的人生应该很容易，对不
对？
对
你这个大帅哥就其实你不用骗呐，
啊，
你不用去骗，好不好？
钓，哎，女生钓那个鲁尼马拉，
啊，
感觉都很容易，
没有幸福力，
对
吧？
对，
因为鲁尼马拉他身边那个女生身边那个都是那些那么丑的那种怪物，对，看出来那么大帅哥他一定会找他的。
对，这个故事看的特别无聊，就是，
但是，
啊，
但是他有一个，还有一个大魔王嘛，就是凯德布兰切特那个角色，
啊，
布兰切特那个角色他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个感觉，
对
他看起来好像对他依附于他，但是他又在玩弄于他，
嗯，
最后把库珀玩的最后就是不得了，
嗯，
但是也有人诟病就是布兰切特这个角色太像他以前演的角色了，就是所有就是全部都在布兰切特，
嗯，
就是他的掌控范围，大魔女大魔王这种角色啊，嗯，
开天眼，
他现在在这个评价体系里面是不是有点像以前梅姨的感觉？
对，就是他有点套路化了，
嗯，对，
就哎观众总是不满足，就因为对这种好的演员我们总期待他给我们更多，给我们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嗯，
其实这个也挺难的，
非常难，因为观众已经太熟悉你这个人了呀，
对，太熟悉他人，但是他这个里面角色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相信陀螺在找他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因为觉得他太契合这个角色了，
嗯，
他可以非常驾轻就熟的扮演这样一个就是一个叫心理咨询师，
对，
然后其实里面暗中是一个最后的魔头这样的一个角色了，
嗯，
都有点肌肉记忆了，就他做
很有意思。但是我有一点，那个布莱德利库珀在那个甘草披萨里面也演了，
是吧？
对，是一个出了一个非常抢戏的一个配角。
哦，
哎，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然后沙丘的男主演呢，就是我们的甜茶，
嗯，
对
甜茶。在那个我们刚才以后要说的那个不要抬头里面也演了，
这个不要抬头所有人都演了，感觉好莱坞所有叫上名字的演员都有，
这个是周末夜现场般的那个电影，什么什么人都来一个，
看这些人他们就会混到处都是混，对，混在一起，就是他一个演员能演这个一个奥斯卡的十部里面
能
演他两部，彭
斯在隔壁，
嗯，
过去串场，
对，创戏，
那么就可以说说
不要
抬
头，
对，
不要抬头，
嗯，
看了个开头，后来没看下去，嗯，
为什么？我觉得是这里面最好看的，就是最就是很看下去，
很嗨的是吧？
对，可以看的，
嗯，
我觉得很轻松，因为它是个喜剧，
嗯，他导演前部应该是那个大空头对吧？
前部应该是副总统，
哦，副总统，然后是大空，最有名的是大空头吧？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
对
亚
当麦凯。
对，
然后我想说大空头是一个被我拉黑的一个电影，就是我非常不喜欢那个电影，
看不进去
也跟可能我一个文科生对那个经济学知识确实金融知识完全不了解有关系，所以对当时他说的
很多，我们可能对08年那场危机的感受不深刻，
不深刻，然后可能就我确实就无法进入进去，
哦，
所以我当时看完之后给我感觉整个看得非常痛苦，非常煎熬，
是
因为他整个又他剪辑手法什么都非常快，又非常跳，又非常的超跳跃，
对，
然后
花
当时我就把这个导演拉黑了，以至于那个副总统我就没有看，
哦，
副总统是那届所有的奥斯卡片我每年
唯一没看的，
对，八十部或者九部里面我都看，但那部片子就是，
嗯，
也不是我就是当时就是也不是特意没有看，就是拖到最后就一直就不想
看
了，对，
嗯，冥冥之中是有，
所以不要抬头也是亚当麦凯也是，我就想这个导演是我不喜欢的导演啊，也是我留到了最后一个看的十部里面最后一个看的，因为他出资源很早，
嗯，
他应该在圣诞节就出了，去年圣诞节就出了，
对
但是看的时候我觉得啊，我重新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就是我已经知道这个导演的很多剪辑的手法了，很有意思，
嗯，
然后他这次拍了一个很搞笑的一个科幻片，
嗯，
对，然后一个也是有政治讽刺的一个东西，
对，非常有政治讽刺，
对，然后看起来就非常的嗨，
嗯，
啊，我觉得原来你不拍金融的话，
嗯，
我终于还可以接受你，对我也很喜欢这个不要抬头对，我觉得就是很商业的一个片子，
他是这种片子是以前我觉得是好莱坞的传统艺能，就是那种撒狗血式的那种，
有点
讽刺喜剧，
对，有点合家欢，就请了一堆
大明星来，
是，对对，只是说他
表姐呀、
啊，
然后小李子
小李子，
只是说可能这次他的粉丝性就是可能就是高，比较成就比较高，让大家更多的就是能可以接受，
因为他会心一笑，就是
对，
因为斯特里普演的那个东西就是在影射川普，
对对对，
对，就是你能对现实上做到对应，
嗯，
然后他里面很搞笑的那个人就是。比如那个海军那个什么三星上将啊，在那个白宫里面买了一段零食和一瓶矿泉水，
嗯、
结果他然后给他们的给男女主角的时候，他居然要收钱，
对，实际上
这个东西收了他们10块钱，对，然后他们乖乖的都给他钱了，
嗯、
给他10美元，你知道吗？他们买了一段零食吃、
嗯，
吃完之后，然后那个女主角就是大表姐嘛，然后她去那个冰箱里买完之后，她就问这个东西我去哪付钱呀？
嗯、
然后旁边的人说 This is 就是这是白宫，这是白宫，
这是
免费的，当然
免费的。
哎、那个
人贪污10块钱是吧？
不是，那个就惊呆了、他说一个三星上将，
对，
然后找我骗我的一个零食的钱，
贪我10块钱吗？
他图什么？他
对对对
图什么？
有评论说那个暗示这个美国军方一点点那个民脂民膏都要克扣。
他一直在对
对
这个东西
是
这个东西就完全不需要，他导演就不需要再说我在影射什么了。
对对对，
所有人对就可以带，不是你自己可以去解读了。
是
对，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点，
嗯、
以至于他整个那个东西一个彗星撞地球，然后他们在营造了一个什么谎言，不要骗局啊，大家不要抬头。什么东西就说这一个点我觉得非常棒了，他就是在白宫里面的一袋零食，我一个海一个三星上将去收你的钱，
嗯，
就从这么一个谎言里面，
他就特别像那种小品、
嗯、
或者说我就说像周末夜现场嘛、
嗯、
SNL 那种，他会也会请那种大牌明星来演川普，
对对对，
或者演什么，然后我们来恶搞一下，就是美国都有这种传统嘛、
嗯、
就是我就说要讽刺你一下，但他可能那个讽刺的他是3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片子啊、
嗯、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大电影、
嗯嗯，
然后大电影这次受到的这个评价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哎，但是真的太好笑了。对、嗯、我看到那段，我觉得笑喷了，
太扯了。
而且大表姐不断的，电影里面至少应该有三次，对，
嗯，
她不断的思索，她说为什么，她就百思不得其，当时都用世界末日了，只有3个月了，对，彗星马上要撞地球了，她还在思索为什么那个人要收我的10美元，
无法理解，
她无法理解，到最后她想通了，
对对对，
而且、嗯、对这个导演要代表这个，他其实导演还把这个说透了，对，他说他这个是个权力结构。代表这个人他有权利，他会要玩弄你，他不在于十美元，而是我有权利，我就要玩弄你。
就是不是说这个行为本身有什么意义，而是我，而是说他可以这样。
对
对 对, 对，
我可以。
所以这个导演其实最后、
就是、可以
最后把这个还点透了，对。但是他影射于类似于哪个东西，大家就可以自己去代入了。
没错没错。
对
没错，
但是他把这故事就是做的很白了，就他做的这种小隐喻。
嗯，
但这个里面的笑点也很多、
嗯、
让我就看了非常开心。
嗯，嗨，
对。
其实这种片子以往在好莱坞历史上不太能够得到提名啊。
啊，对。
对，应该就这种类型的，我是说这种类型的。
对，就是。
不太受待见，
这个
在好莱坞。
奥斯卡会不太待见。
啊，对对 对, 对, 对，在奥斯卡不太受待见。
嗯。嗯，但是这他的观点或者说他整个输出的观点就是非常契合奥斯卡的整个氛围嘛，他们那边的
就是
左派大本营嘛、
就是对
对
大本营大本营一个政治表达的一个、
对啊，讽刺对面嘛，
因为他有很强烈的政治讽刺，而且讽刺的非常妙，
反川普是这个、
嗯、
奥斯卡
的
这个政治正确、
那我们就最后聊一下这个贝尔法斯，
应该还不是最后，还有几部没聊的，
喜
剧
故
事，喜剧故事没有聊、
嗯、
对，斯皮尔伯格、
嗯、
你看今年这个导演整个阵容
都说很无聊，这个片子
不是，这个导演阵容就非常大牌啊、嗯、
我提一句啊，喜剧故事我真的看睡着了，真的看睡着了、
嗯、
我实在
字面上的睡着，对不对、
啊、对对对
就包括你看陀螺、
嗯、
金坎平恩，然后 PDA 然后亚当麦凯、啊、这些，然后斯皮尔伯格，这都是奥斯卡的熟面孔，
对，
斯皮尔伯格完全就不需要多说了，对，他这个人我真的觉得就什么片子都能拍、
啊、
嗯，什么片子都能拍
美国国师是吧？对、
啊、
对对，
我觉得喜剧故事也有点像那个陀螺拍玉面情魔，然后 PTA 拍甘草披萨，然后像那个、
嗯、
维神拍这个沙丘一样的、
嗯、
也是在他想拍这样一个东西，
嗯，
这个是他自己童年，
他对那个东西有情怀，
对对，情怀的一个东西，
嗯，
他拍这么一个喜剧故事、
嗯、好莱坞的不就是百老汇的故事，对吧？
对，
讲百老汇里面的演员，
对对对，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你要说成就，这个东西才叫成就，
嗯，
就他的东西，所有的东西，他的那个肤色呀，
他的这个 white side 是不是就是百老汇的代名词啊？就是说西区，就是
西区是这个，对，
嗯，就那个城市的西区嘛，相当于是。你说，
因为那故事发生在那个地方
啊，
不是
对、
嗯，
不是，它不是、那个、
地点，
不是百老汇的代名词，它是那个地点，就是它原来还有翻译成西城故事
啊啊、
就是这个美国那个纽约这个地方的那个西城那个部分，
它是一个长寿
东城西城
一个
对
一个剧目，
那个不是、
嗯、
那个部分、
那个
区域聚集了这些就是有色族裔的这个人，他们、
哦、
应该是哥斯达黎加这个族群，他们这些人，对，他们是那个移民吧，他们移民
期，
对，移民到他们有是有色人种，然后移民到了美国，这样他们大概应该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样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白人的一个男孩跟一个有色的那个女孩他们的一个爱情故事，
嗯，
也是一个跨越肤色的一个爱情故事。
西区实际上跟那个之前的那一部歌舞片是可以连宇宙的，是那一个拍的也是方法也是致敬的那个
倒
数时刻吗？
啊，倒数时刻，对，倒数时刻，
啊，你看哭了好几次那个。
对，倒数时刻实际上里面那个是
他也是在那边工作的。
他那个主创就是那英年早逝的那个是跟西区故事是有关联的，
哦，
是有关联的，
哦，
就他们是
年代重叠，是吧？
他们是百老汇的改革派，或者说先锋派，就是引领的那个百老汇向着一个更
现代的
现代的一个方式去走，
哦，okay， 了解，
对的，他是有继承关系。
今年也是提名了唯一的一个提名，就是加菲的一个影帝提名。
哦，嗯，对对对对对，
也是
他非常喜欢这个片子。
对，
对，
但那个口碑也挺好，但是也是只有拿到一个提名。
为啥呢？
嗯。为啥呢？那你就要先把这十部看了之后，
确实
决定
歌舞片只有那个 La La Land 或者是那个，就是你不是一个要给你多大表彰的一个事情。
No， 喜剧故事就是一个歌舞片啊，嗯，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故事片，啊，
好像是一个政治正确，就
是
我得要一个歌舞片，我得尊重一下百老汇。
斯皮尔伯格什么的，但确实拍的还是挺美的，就是那个裙摆啊，整个那个阵仗啊，拍的还是挺漂亮的。对，你听看起来还是
国师嘛，国师。
对对对，但就是很无聊，对，就是很无聊的一个片子。
嗯，还不如倒数时刻，可以这么说。
嗯
啊，我可以这么说。
那他是一个白人男孩跟那个
有色
的女孩的故事吗？
对对对，
肯定是有目的
的一个概念。
对啊，而且就是说，相当于说，现在经常说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转，就是说更保守嘛。美国这种感觉好像种族主义更盛行了，这几年有这样的问题，他可能重申一下，告诉大家说，你看我们在那个五十年代就已经到这一步了，我们不要再走回头路了，对吧？五十年代就有这样的故事了，白人男孩跟这种有色女孩，他就已经有这样美好的爱情故事了，什么的等等吧。国师还是有这样的担当的，我觉得，
像那个绿皮书
要有这种担当，
像这类的题材，
那现在就是。
然后国王理查德也没有聊吧？
没聊，没聊。
对，国王理查德没有聊，这个是威尔史密斯今年最很出众的一个，拿了影帝是吧？
出圈的，对。
我是亲眼见证他打巴掌的，上台打巴掌，我当时也以为是，
在直播
的
吧？
我以为是剧本，对，我当时在看直播，
嗯，
对，我就见证了这么一个历史。对，这个片子看起来也还是挺工整的，就是剧本可以看到剧本很扎实，然后他聚焦的视角是大脚威廉姆斯的爸爸。
对
他的视角放在了这样一个很名将他们背后的一个男人，对，然后讲他怎么去培养自己的一个孩子，一个鸡娃的一个过程，像一个狼爸的鸡娃，怎么去，
对，
甚至也不一定是说怎么去激励自己的孩子，但是他这个
很适合中国家长观看，
对，有很争议的地方，你看了是吧？
我看了，
就是他非常严格，对不对？有自己的
那
一套。
打人那天晚上连夜看的，我想看看他为什么打人。我想你何出这个词长啊？
看了之后他才打的人。对，
对
啊，我觉得这个就
有人说嘛，人戏不分嘛，你凭什么人戏不分？
因为真的角色跟这个角色就很像，他演的这个人物，包括他上台的时候，他都说了，这个角色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保守、捍卫自己家庭尊严的这样的一个，
而且他上台的那一刻，克里斯洛克说的是 Richard， 你干嘛？你干嘛？就是他说的不是 Smith， 不是说 Where， 他是说 Richard， 你干嘛？他那掌还没下去的时候，对吧？这么细，所以那个片子我觉得就是工整，过于工整了啊。
有一幕我记得很深，就是这个父亲把全家他那几个五个女儿都召集在一起，包括他们，让他们一起看一个迪士尼的灰姑娘。
哦，
看完之后让他们每个人让孩子去讲一讲，你看完这个灰姑娘你有什么，你要给我一段影评，给我评价。如果你是漫不经心说的，我会把你自己赶进房间里面，
就是
关你的禁闭，
关禁闭。对
对，
哇！
而且答案一定要得到他要的答案，他要的什么答案，就看出来了谦逊。
嗯，
他让所有的孩子，你要从里面提炼，他说谦逊这个东西。哇，这种教育方式真的是让非常有争议。对，
这种教育方式就是我在每天给孩子上课阅读理解的教育方式。
对
对，
但是
中心思想是什么？
对，就是我要教育你的东西。那孩子如果对这个片子有其他的想法，可不可以
呢？有标准答案，我操，
不允许，
有标准答案。
他就是，另外来讲，他确实他的进步的点在于说他通过这么一个极端的操作，把这个整个家庭 带来了阶层的一个跃升，
跨越，对，
跨越，
培养出来了这么优秀的。
他在一个白人运动员垄断的一个运动场上面把，
嗯，
把自己的这个两个女儿培养过来。他其实培养完了之后，他因为他为什么一开始这么激啊？是因为他听说了这玩意儿挣钱。他不是说这个运动有多高尚，我是有多么喜欢这个运动，不是的。
嗯，
他是真，
嗯，
他是因为知道，如果说他知道高尔夫，他可能就他一个舞姿的爹。
他已经在温饱线挣扎的时候，他不是想到的是我爱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能让我吃饱饭。
对对
对，
对，
一定是这个东西，他也考虑的是这个东西。
对，
而且也怎么说，他也确实拼尽了全力吧。你可以看到他也是打好几份工，然后为了去，维持这样一个高投入的一个。
而且我们中国是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唯成功者论嘛。如果你既然成功了，那你
成王败寇了，
所以你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对吧，你孩子上了清华上了北大，那你这个父母的教育方式一定都是对的，就所有家长都拿小本本去膜拜，
对对，
你怎么教育孩子的。
他这个片子应该会想要说，哦，
是的，
想要说告诉大家说想一想这个到底是不是对的。
对，这个好的地方就在于这里，
对吧，
他有反思，他一定是有反思的，
嗯，对，
他一定不是刻画出来这个父亲是多么的厉害多么牛，然后陪着孩子去训练，他是当然有，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就让你去反思这个孩他们的孩子在父亲的这种那个控制下，
嗯，
他可能也失去了自己的童年，失去了自己的选择，包括他父亲很长一段时间不让这些两个女儿去参加这个国际大锦赛，就让他们坚持的训练，让他们一直就默默无闻，一直没有办法，而他们想要去参加比赛，想要与其他人对决，
嗯，
他们也想获得掌声和鲜花，但是他的父亲就是严格控制一点，所有人都反对他，但是他就坚持，他就是说他们必须要打好基础，一定要做好这个东西，
嗯，
做好这个进步。
他的坚持也有怎么说纰漏的地方，就虽然说他这个坚持是太极端了，
嗯，
但也有比如说他认的里面那个妹妹就是小威廉姆斯其实是不受待见的，其实主要培养的是他姐姐，然后他不受待见，其实他自己去抗争来了一个机会。
对，
然后我要打比赛，我要打给我爹看，我要证明我有跟姐姐一样的实力，
嗯，
否则他们的资源，他们家的资源是不平等的，
嗯，
不可能两边都抹平了，说我给妹妹同样的那个资源，没有办法，
嗯，
所以他妹妹自己争取来了这个东西。
所以这到底是父亲故意为之呢，还是就是？恰巧对，
背后还有一盘大棋是吗？
就这个真的不知道，就他有可能故意，
他还有其他女儿，你知道吗？
对，我就为了刺激你，所以我才对那个人特别好，对，然后特意让你冷落你，
你更努力，
对，让你锻炼出更强大的心脏。
对，你刚才说那个反思的部分，我会想到他其实跟那个现实中的现实面，大家看到的大小威廉姆斯的负面新闻产生了一个互文，在于大家看这个片子里面，
嗯，
大家都是好的，大小威廉姆斯姐妹在里面都认可他爹的这一套观念，非常的信以为真，
嗯，
长大如此长大，在这之后，大小威廉姆斯实际上在当今能看到，就你去翻以前的新闻，他们基本上是脾气非常差的两个姐妹，打球输了或者怎么样摔拍子，然后骂教练骂裁判的事情屡禁不止，
不可一世的。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姐妹，
嗯，继承了，
对对，继承了他爹这种暴虐的这种
没办法，不可能不
东西，对对
对
对，他其实跟现实是有这样的
一体两面，
对
对，
嗯，然后他们这些孩子一直在训练当中，就是也失去了自己的童真，失去了童年。虽然他父亲一直在里面强调说，我想让这两个女儿不要一直活在比赛里面。想要他们一直享受自己的童年，那，
啊，
怎么可能呢？对吧？
这不扯淡吗？
嗯，所以这个是蛮有格里沙德，我觉得蛮有对中国的家长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一个片子，很值得看和值得反思的。你不管每个人可能看到的东西都点都不一样，可能希望我孩子考上名牌大学的人，从这里面就觉得看到了，
嗯，
哎，我就要这么教育孩子，
正能量，
对，正能量，我就要这么教育孩子。想孩子想要成就，就一定要吃苦，像朗朗这样的，对，一定要吃尽了人间的苦。
对对对对，
丁俊晖，
对。
对，
但是如果或者有一些先进思想的，也不是说先进吧，或者有些开明思想的，就是我希望孩子看完之后，我希望孩子不要活在这样的童年里面。
嗯，
就怎么说，站在某个角度都有对的地方。
对，
没有哪个
真的都
有哪个努力，
嗯，
对，没有哪个成功是不付完全不付出，
是的，
对，不牺牲点什么东西能够达到的。
就是你更看重哪个层面？你更看重孩子童年的快乐，还是说你更看重最后那个成功的结果一定要怎么样？
对，就那个代价是，
所以
有选择。
如果让大家去看《犬之力》，我觉得不如去看《广理查德》。你看什么视听拍的多好，或者美国西部他们的那些故事，
嗯，
还不如《广理查德》这个东西更切身。甚至《舰艇女孩》也只是说一个，
嗯，
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很好，但是你并不一定会感同身受，因为，
哎，你
们俩人没有。那么真的在你生活，
你知道以往在我们那个青少年时期经常会有学校组织看电影，我觉得像国王理查德就属于那种类型，
嗯，
就是会被全校组织去观看，
嗯，
然后大家写个观后感，
很正能量的
那种。
对，
对， 对，你可想而知学生写出来都是那种，哎，我就得像他人家这样，对对对
对， 然后
可以正能量一下啊。
最后可以说那个贝尔法斯特，
嗯、
对，
嗯，没看啊、嗯。
肯尼斯·布兰纳是今年就是五个最佳导演提名里面，大家认为就是可能不能说公认啊，但是大部分人认为他最水的一个水导啊。
哦、
对，
他是演他是前面演那个敦刻尔克和什么。
他很厉害，
对，又是演员又是导演，对吧？
对呀、啊，因为他今年他有两个片子，哦、还有一个《尼罗河上惨案》
啊，对对对，
对
哦，那也是演的，
他导演的、哦、自导自演的呀，啊、哦，还有之前那个《
东方快车》也是他，
对，《东方快车》那个系列也是他拍的，
嗯、
对、
嗯，
他是拍片子，而且他以前拍片子还挺拍挺多的啊，他既是个导演，然后又是个演员
什么的，
对，贝尔法斯特就是也是他的一段童年回忆吧。哎，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很多人都是、
嗯嗯、
他自己是一个爱尔兰裔的，
对对对，
嗯，
一定是他自己的一个童年的记忆了、嗯，包括他那个时候有新教和他那个天主教两个教派之间的、
嗯、
通过教派之间的斗争，
嗯
啊，拍了他的这样一个，我们有人说是这是贝尔法斯特的八月，就是张大磊的八月、
哦，
因为是黑白的、哦，也是讲童年往事的，
嗯，
然后也是一个孩童的视角去看这个父母的争执啊。
我看有评论说这是一个拍出了日常细节的。战争片，他为什么用战争片这样的一个描述来形容这样一个？
因为里面确实有战争，就是里面有上街，人们在游行，然后在互相的斗争、互相抗争，然后两个教派因为互相的彼此不包容，他们都可能都在一条街上，但是因为你不同的教派，如果你是新教的，我就要攻击你，甚至他们就会就当时会要出来，一直要出来警力来维持秩序，然后还会打砸呀、打砸抢啊，然后那就出现了一个。特别，而且里面有个特别诙谐、特别搞笑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贝尔法斯特里面的一个小男孩，然后小男孩在那个人们在打砸抢那个抢那个超市的时候，他就跟着一个大他一点的姐姐一起进去，一个就大一点的女孩，然后进去之后，他不知道抢什么，别人都在抢东西，他就抢了一包洗衣粉、洗衣液，对，然后那个去渍的洗衣液，然后他就把这个洗衣液带回家了，然后他妈看到这个洗衣液。大发雷霆，他妈就拽着他，还拽着那女孩，跑到了那个当时还在战火当中的，大家正在斗争当中的那个超市，
嗯、
把那个洗衣液还回去了。
嗯，
这一幕真的非常匪夷所思，就是你能想象吗？就是这个街上他们还在扔汽油弹啊，扔炸弹的时候，
在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对，他妈妈会拽着这个孩子说：“我要教育你，这个不是你的东西，你不可以这样做，你要把这个洗衣液还回去。”太荒谬了，
这个超现实主义。
对，但这个东西是让我觉得这个他的点就是他的那种感动的点，对
他想表意
的
就是这个地方，嗯、
但是
这个太
荒诞了、
嗯。这个也很适合这个众人应该看、
就是、
啊，对对对，
啊、怎么教育孩子是吧？
不是教育孩子，这个涉及到撕裂吧，就是
对
人群之间的撕裂，
但是比较远，就是因为它是宗教之间的撕裂，就在我们这边比较远，
嗯、
对我们、
嗯，
所以我们看了也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代入感，
嗯，
对，因为它是新教和天主教，
我们有，我们中国人每天都在撕裂，
嗯、
我们因为各种事情，然后只是不打架，
对，
就我们没有真表达，
我们
是真撕裂，
对、嗯，但他们有宗教性的东西，宗教性都是信仰的东西，
嗯，
所以他们就会聊说你信仰什么东西，甚至他们的信仰最后就是。都不敢自己去公开自己说自己的信仰、嗯、
哎，那不就跟现在非常类似、
嗯、
我们就是也都藏着不说嘛、嗯、只要不说大家都不吵架、嗯、找出了一个那个不可能三角，
对，
就是哎，
等等快录完了没事，
黑熊电台
对，黑熊电台是吗、
嗯、
完录完了跟你聊
啊，好的，
是、
嗯、
那个什么，所以这直播差不多录完了，聊完了吧，
你有事了是吧，
没有没事 啊,
啊，
我觉得差不多，
十部就差不多聊完了。
嗯、是是是，
你们还要聊聊后面
有没有遗漏的？有没有遗漏的？
男女主角
一样，
不用
了，没
有
了，基本都聊了，
不用了吧？
嗯，可以可以，
差不多。然后今年的奥斯卡来一个总的大那个，
来个定个调，定个调，
定个调，定个调来。
哎，就是
整个十部看完
了、
哎，
对，
这个、
就是看完十部，我决定去补亚当麦凯的那个副总统，
嗯、
然后把那个东西圆满了。像、
哦、
我们想不正，
哦、
还是
误会他了，是不是？
对，把每部都要看完的，对，
嗯，
因为我觉得不要抬头这么好看，他的应该前面也很好看。
嗯嗯嗯，只是正好那个题材你不熟悉，所以你就看不下去。
我不只看了这几部啊，
嗯、
包括那个拿了影后的那个塔米菲的眼睛
啊，
成为里卡多，
我们
里卡多一家那个尼可基德曼那个
啊，是
对，还有劳模姐拿了影后的这个片子，包括今年还有。今年还有
倒数时刻嘛，还有他说的那个也算倒数时刻，
倒时刻拿了影帝的提名嘛、嗯嗯嗯嗯、对，他们虽然都没有最佳影片的提名，但是还有一个阿莫多瓦今年也有一个片子
哦哦、
啊、
是
也是提名了那个女主角，
什么妈妈什么是吗，
平行母亲、
啊、
叫平行母亲，对，
好的、
哦、阿姆多瓦真的是奥斯卡宠儿了，你去看他之前
嗯
啊
嗯
他的外语片有很多的提名，
是、
嗯、
对、
嗯、
对，
然后成为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啊什么的，对他说呀，真的拿了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提名的，
嗯嗯 嗯, 嗯, 嗯，
阿姆多瓦是还是蛮喜欢，还蛮多人喜欢的，
对，
嗯，而还有今年上奥斯卡的这个提名的亮点，还有一个就叫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啊，挪威，哪，丹麦，挪威，
对，提尔的这个叫约阿瑟尔提尔，约阿瑟姆提尔吧、
嗯、他之前有什么片子吗？
奥斯陆8月31，还有一个海报是一个就是一个鸟在他脸上的那个，对，反正他的片子我看了几个我都还蛮喜欢的，
嗯
嗯，甚至有一个片子完全你看你搜一下吧，反正、
嗯、
还有一个是那个对，他是于佩尔跟那谁合演的一个片子，这四个字我竟然想不起来名字了，那个社交网络的那个男主角，
哦，那个男主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字，我知道那个东西，猛鱼炮火，
对，猛鱼炮火，对，
是不是？
哦，
就他是一个欧洲的一个片，欧洲一个导演了、
嗯杰西艾森伯格，
杰西艾森伯格，
对
对
对，
杰西、
嗯、
演的社交网络的、
嗯、
Facebook
世高，今年其实有很多包括他世界最糟糕的人、
嗯、
对，有很多人很喜欢、哦，对，然后讲的是
世高还行，这缩写我再也没反应过来。
对，大家都管他说世界最糟糕的人简称硕高，因为他的名字确实很难翻译嘛。
在这里，我实名反对一切缩写。
为什么？
我非常讨厌这个东西。
嗯、对，因为大家现在
黑化嘛，其实是这种。
因为现在我也是看到大家都在这么大家这么聊，因为太长了，对、
嗯，
名字太长了。
了解
PTA，
但是这个东西很容易说走向一个什么东西都要缩写，有些没必要的也缩写。这个太长的这一部电影缩写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片名实在太长了。对，
对，你又插进了一个别的话题了。
没事没事，我们就到这儿了。
Call me by your name，
可以了，给他剪了，给他剪了。
Call me by your name，
嗯，
这个话题又很长了。
嗯，
是，不展开这个话题，
不展开，不展开。
是最糟糕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片子啊。
可以，
像今年。像我会关注的就是除了最佳影片的提名，
嗯，
还有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嗯，
还有最现在叫国际电影了啊，像今天国际电影里面还有不丹的一个片子叫、
嗯、
那个
不丹，
对，不丹的一个片子，
哦，不丹的
教室里的最后一头牦牛，
哦，
对，那个导演是
最佳外语片，
那个导演是赖声川的女婿，
哦，
哈，
对，
哦，
对，是有这样一层关系的，
那个话剧导演
的，对，这样一层关系的，赖声川的女婿赖武多杰，
啊，
嗯，也姓赖。
不是不是、啊、叫
帕武多杰
啊，
是，
嗯，这个片子我看过，对，我是在海南电影节，而且它是19年的片子、
哦哦、不丹是一个很小的佛教国家，是不是？
对，而且它应该是它在当年它就去年好像它就申请了外语片，然后因为它的那个资格、
哦、很早的片子了，
对，资格不够，然后就这样。
釜山电影节我看豆瓣上的信息是釜山电影节，
然后在国内，这个国内就是在电影节上是有看的机会的，
嗯,
嗯，当然驾驶我的车是以就是今年是碾压的方式在入殓师之后又拿了外语片的这个
日本片子，
对
对，
拿大奖，嗯，
好嘞，
那刚才我还是想说那个就是你说女导演的事情
啊、
哦、对，就是因为她现在奥斯卡新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啊、对对对对，哇，你讲
技巧，对，就是说她说在有几个名在你的主创里面还有你的发行里面呢、
嗯、
具体就回去要查一下嘛，
嗯嗯嗯，
或者发行名单里面或者主创里面、
嗯、
他你一定要有这种少数族裔啊，对，或者女性啊，
嗯，
或者有其他的这种残疾 人，对对对对对、
嗯、等等，
你要有这样的人在的，
对
对
对, 对，
而且他是应该在这两年开始推广，然后可能在后面要坚决执行，就是你这样的话才有资格、
嗯、现在相当于是一个试行期
类似这样吧、
嗯、
对，反正就是他也可以见到他们就是改革的一个决心嘛，
是是是，我觉得挺好的、
嗯、改革的一个决心，包括今年像那个最佳男配是一个聋哑人，然后上台之后还是给他配了那个、
嗯、
有那个做手语的这样的一个老师、
嗯、
可以见到他们就、
嗯、
他们把这个形式做得很好，不管到底是不是真的尊重这个少数的群体，
嗯嗯，
但至少这是一种进步啊，我觉得不管政治正确，
是的，
我们大家是嘲讽政治正确还是怎样的、
嗯、
它是一种进步，
当然不值得被嘲讽，或者说嘲讽的人都是反正我是，
但是就是很多人，大家看电影就说哦，又是同性恋，又是女性题材，
不应该嘲讽这个，就
是
因为这些声音没有被正当的，或者说足够声量的被看到，
所以奥斯卡他也是在，
所以他要呼喊啊。
所以你看今年的片子里面，像《戏剧故事》就是有这种少数有色群体，
对
对, 对吧？《犬山记》它是有性少数群体的人，
的
然后
《监听女孩》
对，《监听女孩》是残障人士，
这些全部都是值得被。值得
被看到的，他的声音也是被听到
的，是
的
呀，
对、
嗯、
对，
嗯，
可以，很好，正能量结尾，
嗯，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咱们下次那个肯定还可以期待一下，最近我们的西哥都在厦门。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刚才我说奥斯卡就是一个片单，然后我们把只是把它当片单而已。那最近还有一个片单，就是戛纳的主竞赛又出来
了，
对，
是
像潘玮的新片朴赞玉的那个导演的这个《分手的决心》
啊，
也是刚刚出了预告片，我们录这时候已经出了预告片。
是，
还有今年有蒙吉，有达内兄弟，然后还有克莱尔达尔，还有第一头牛的那个雷查德，还有就是很多大导演今年都出片子了，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值得关注一下，对今年戛纳的一个新的片单。
可以。
要不要提一个，就是西哥还准备放电影啊，是在咱们录音的这个场地啊。
啊，可以说下周末
是
我们在这
个
录音场地。
什么
个
形式啊，准备放一些什么类型。然后我们电影放映完会有一个聊电影的环节，是不是？
对，就是我觉得有时间大家可以，就是我其实就是没有什么那个其他的野心和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去看电影，而且我会挑我自己也没看过的电影跟大家一起看，然后看完之后
一起感受。
对，我们可能想挑那个《青春变形记》和《逃亡》这两个动画片，《逃亡》也是今年刚才我们聊奥斯卡聊到没有聊这个片子，
动画片
《逃亡》是提名了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动画片两项提名的。
哦，
对，所以它是也是
很
厉害的一个电影，对的，一个丹麦的一个动画片。然后我觉得既然看动画是最近很热门的这个《青春变形记》，可能有的人很多人看过了，如果没看
过
的大家可以一起来
看
一下。
都看了
对, 对，就可以一起看一下，看完之后大家坐下一下一起聊，而且我想选一下我自己也没有看过的嘛，
可以
就大家一起坐下来看看完之后我们就随口聊聊聊电影就好。
反正就是说在这个沙坡尾 Me Too 咖啡这边，
我希望这是个场域嘛，就是大家可以随时
交流，
不管是黑熊的人还是我喜欢我的人喜欢我的东西的，
对，
还有喜欢咖啡的人，
对，大家
就
看看电影聊聊天嘛，喝喝咖啡，就是在这个时刻我觉得还是挺美好的事情。
对的对的，
对，
尤其在疫情的时候，大家
没错，
很多人都困在家里的时候，
没错，
更加需要电影，更加需要好的电影，
是的，陪伴大家，
对，
非常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嘛，
好，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